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从自性圆满生生有无。你离藏本来护作龙清吧，其行无垢光尊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次一起来学习阿里班扎所造的三界论。三界论呢，现在我们宣讲的是这个菩萨界。前面呢我们已经学习了这个别解脱界，后面呢我们还要学习这个密乘界。那么现在呢我们主要是学习的是这个菩萨界。那么这个菩萨界呢，有净恶行界、色善法界和扰意有情界。前面呢净恶行界呢我们已经讲完了，现在学习呢是色善法界。色善法界呢也有前面那个总义，还有第二个方面是详述。总义呢我们已经学习了，今天开始讲第二详述。详述呢它的颂词是这样讲的：色善法界修六度，为除贫困三布施，以断心持三戒律，当忍怨害苦生法，幻假色善与利他，即行此三之精进，修世出世之禁律，行身闻思修智慧。那么这个颂词的大概意思呢，就是说色善法界呢主要是修六度，因为六度呢就包括了所有菩萨的这个善法，所以说呢就色善法界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六度来归色的。那么具体呢为除贫困三布施啊，这个就讲了这个布施度。布施度呢就是为了遣除贫困，那这个它的自己的一种定义。然后呢行持这个三种布施，三种布施呢就它的分类，也有这个财布施、法布施和无为布施。然后呢戒律呢是以断心啊持三戒律，断心呢就是前面我们学习过，通过断除这个违品、断除障碍的心来手持这个三种戒律。三戒律当然我们就是在这个菩萨戒当中呢，净恶行戒、色善法戒和扰欲有情戒。然后安忍呢是当忍怨害苦法忍，那么就是说这个安忍呢是分了三个，应该是怨害，怨害就是就是说怨害忍，就是如果说其他的这些友情对我们做伤害呢，这个安忍。然后第二个是苦，那么在修行正法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痛苦呢，这个也要忍，忍就是说忍怨害、忍苦。那第三个呢是忍身法，忍身法呢就是说对于能够直指心性的，能够了解完那一千万法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很甚深的这个般若啊、光明藏等等的这样一种教法呢，必须要堪忍，必须要忍受，是这样，不能够就是说是听闻到这个教育之后呢，升起邪见呐、或者没办法接受啊，这方面都要遣除。那么下面是精进呢，是幻假色善与利他，那么就即行此三之精进。即行此三之精进呢，就是我们修止精进呢，也是分了三类。第一个呢叫做幻假精进啊，幻假精进有些地方翻译成披甲精进，披上精进的铠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呢是色善，那么摄持一切的善法，修持一切的善法。第三个呢就是说是精进利他，那这个就是精进的三个分类，我们要行持这三种精进。禁律呢是修世出世之禁律，可以分为两种，或者说打开来讲的话就分为三种。两种的话就是第一呢修世间禁律，第二呢是修出世间的禁律。那么如果把它分开呢出世间的禁律也分为这个就是说是两种一个是自量道、加行道所修的这个禁律，还有呢就是说是一地以上的菩萨修持的出世间的禁律所以说呢分两种也可以，分三种也可以。然后智慧呢是行深闻思修智慧，行呢就是修行的意思，行持的意思修行行持非常甚深的闻闻所生慧、思所生慧和修所生慧，所以说他就把智慧呢分为闻思修三种，我们要修持非常甚深的闻思修的这个智慧，那是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颂词的意思。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他的注释注释呢是248页，那么第一段呢它有这个一部分的内容，就下面分别对六度做详细分析。那么就说是这个色善法界呢它是以修持六度为主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在注释当中呢对六度它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对让我们对于这个六度呢就是说了知它各自的这个本体它的这个定义它的分类或它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只有把这些了解清楚之后呢，我们在修持这个六度的时候才会非常的清楚，否则如果不学习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去行持了。那么首先呢，布施度本体具足四种特法的施舍善心及其种子。那么所谓的布施度，它的本体呢是具足四种特法的具有四种特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以施舍的善心 啊，通过这个施舍这样一种这个心施心所摄持的这样善心，还有呢它所含摄的种子，善法有它的这个种子，恶法也有它的种子，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修了善法，如果通过生嗔心的方式灭掉了善法的话，它的种子呢有的时候还存在。如果种子存在的话，虽然现在我们通过生恨心等等把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法感果的功能它已经灭掉了，但它的种子还存在的缘故呢，以后遇缘的时候还会重新升起善心，重新来修持这个善法，是这样。那么忏悔呢，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首先呢通过忏悔把这个感果罪业上面感果的功能要把它这个灭掉，但是虽然把它的感果功能灭掉了，但它的种子还有在存在，所以预言呢有可能还产生。因为说在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呢，一方面呢我们要通过四种对治力把它感果的功能呢必须要灭尽，第二个呢除了把它就说是感果的功能灭尽之外呢，还要通过空正见，通过空性的方式把它的种子也灭尽。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在修持，有些时候修持这个修持金刚萨埵的时候啊，它有很多一般的修法，还有很甚深的修法。如果很甚深的修法，它就是要牵涉到这样一种大平等和大清净的这个见解，因为只有这样的见解才能够把它种子灭掉，逐渐灭掉，它能成为种子的对治。所以此处的这个布施度呢，从善法的角度来讲，它应该具足是一种特法的施舍善心的这个种子，它也是属于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施舍呢，它是一种心所施舍的心所，然后呢再和第六意识的善心其实平时的心和心所呢，它是心王心所都是一起产生的。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布施是一种善心，第六意识所设的善心。第二个呢是在心所当中呢，是以施心所布施的心所呢，就说是这个进行这个配合安利的。所以一方面它现行方面呢是施舍的善心，第二个呢是它的种子。四种特法呢，前面我们讲此处呢在住持当中所缘呢广大发心清净，作用广大果报无尽，这四种呢在前面的住持当中呢，它其实是属于功德，就是说这个方面是属于这个六度的功德，就是说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布施它有什么功德呢所缘广大发心清净，作用广大果报无尽，像这样四种功德我们可以理解呢，就是说具有这四种功德的这样一种布施，它其实呢以四摄法来进行这个四种特法进行摄持。四种特法呢，刚我们在学总一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四特法。四特法呢，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智障嘛，智障的话就是说对治它的唯品，比如说呢我们在修布施的时候要把牵令的这个唯品必须要对治掉。第二呢就是合治，合治呢就是说是相合与无分别治相合与无分别。第三呢是满愿，满愿呢就是说通过布施呢满足众生的愿望。第四呢是成身，就是说是成熟，把众生呢安置在三菩提当中予以成熟。我这个方面就是前面我们在总一的时候来宣讲的四种特法。那么就是说所缘广大这些是属于功德所以我们理解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是具有这个四种功德的这样一种这个布施，它其实呢是具有这个智障等等的这种四种特法的，所以我们应该通过这方面来进行了解。那么本体讲完之后呢，我们再看第二呢定义。定义呢是梵语达那，意为遣除对方的贫穷，故称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呢，其实就是遣除贫穷的意思，或者遣除对方的贫穷。主要来讲的话是遣除对方的贫穷，间接来说呢，也可以遣除自己的贫穷。那么为什么是遣除对方的贫穷呢？因为不管是法师也好，财师也好，还是无畏师也好，他都可以遣除对方的一种这个缺少的东西，可以帮助对方呢获得某种满足。法布施呢就可以让对方获得，或者让这个众生呢获得正法。财布施呢当然可以让众生获得这样一种财富。无畏布施呢让众生获得无畏，是这样的。所以遣除对方的这些这个贫穷之后呢就是安立为布施。那除了遣除对方，遣除别人的贫穷之外，其实也可以遣除我们自己的贫穷。因为如果我们就比如说以正法布施的话，如果我们以正法布施呢，以后呢我们就是内心当中会充满正法。如果我们以财产布施呢，那么就是我们以后呢会充满财富，永远不可能转为贫穷者。所以说其实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就可以遣除自己这方面的贫穷。那么如果说以经常做无畏布施，比如说放生啊，或者把别人从部位当中解救出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自己逐渐呢也是会远离就是说轮回的恐怖，即便是在轮回当中的时候也不会遭遇很多很多的畏惧。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可以遣除对方的贫穷，一方面也可以遣除布施者自己的贫穷。这方面就是讲到的定义。然后呢分类呢是由法师、财师和无畏师三种下面还要就是分别讲这个三种布施。其中呢是法布施，法布施呢是观察法器，然后呢以大悲心因机施教发放正法喜宴 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一句就在这段当中呢，第一句呢，其中法布是观察法器，然后接第二句以大悲心应机施教，啊，发放正法喜言，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做法布施呢，就是说以正法去做布施，做正以正法做布施呢，有些时候呢也是这个正规的讲法啊，讲解一部这个完整的经典或者论点，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正规的讲解的方式。有些呢可能是随缘的开示啊，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在聊天过程当中呢给对方布施，这正法的情况也有，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做法布施呢，首先观察法器，就是说听者对方他能够接受什么样一种教法，因为这样教法它的层次特别的多。那有些人可以接受比较高级的教法，有的可能是接受比较初级的教法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要观察法器他能不能够接受啊，如果觉得对方可以接受呢，以大悲心，大悲心就是他的这个动机啊，不能够以名闻利养的心，不能够以啊我跟他讲了法之后呢，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我的名声在外，或者我讲法之后得到很多很多的利益，这方面的话就是以不清净的动机讲法。所以说此处呢说以大悲心，大悲心其实呢如果能够以大悲心讲法的话，一方面它是相合于这个大乘的教义，一方面这个大悲心呢也是，如果有大悲心的话绝对是不可能有单念啊，就是说贪着这样一种这个贪着世间八法等等这样的心态的，因为大悲心它是很清净的心，只有在这个初的心的基础上才可以引发一个清净的大悲心。所以如果能够以大悲心摄持呢，间接也说明了它不可能以单着名闻利养的心来进行就是说传法。所以说呢应该以这个大悲心来应机施教啊，对方能够接受的语言，能够接受的教义，逐渐逐渐通过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比喻啊，或者说是通过很多的举例啊，通过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深入浅出的解说，让对方能够了解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或了解法义，发放正法喜宴啊，正法这个喜宴呢，就是一种打一个就是说打一个比方，是这样，就好像请客吃饭一样。时间上的这个请客吃饭呢，都是通过大部分呢，我们不是百分之百啊，大部分都是通过造业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喜宴。这个方面是造业没什么大意义的。那么正法的喜悦呢，就是给众生布施正法，让众生内心当中呢得到殊胜的法药。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法布施，当然法布施大家很清楚的，当然是跟传法等等，这个方面都是属于法布施。或者我们自己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呢，也可以给别人宣讲来自于四句偈以上的这样的法药。如果对方对于皈依不太清楚，我们就给他讲一些皈依的道理。如果他对于大乘的自悲方面不是很了解，我们给他讲一些自悲方面的观念，其实这方面都算是一种正法布施。那么第二个呢是财施，财施呢有舍施、大舍施、极大舍施是这样的。那么就有这样三种。那么所谓的这个财布施呢，它对于这个财富分了三等分了三类，是这样的。那么他就说分三类呢，是由就是说由简单到这个困难。从就说是这个微少的到这个广大，从就说容易去入到非常非常难以实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这个财富呢也是有一般的布施，比如说呢布施一些蔬菜布施一些自己的就是说是这个不太执着的或者价值的很一般的东西，这方面就是一般的舍施。比如说我们在路上看到乞丐之后呢，给他一块钱两块钱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舍施一般的布施，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布施、大舍施。大舍施呢就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当修行者他自己的心力提高到一定的层次，当他内心当中的牵连心逐渐打破之后呢，他就可以超越以前的一般布施而做比较大的布施。大的布施呢就自己比较珍视的这个财产就大量的财产自己的房子，还有这些在古代的话就说是在印度，古印度不是说现在，就以前的话就说是这个在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是个布施妻子儿女这个以前我们大概也提到过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按照现在的观念来看的时候呢如果布施妻子布施儿女等等，这个方面呢可能是这个有些时候要这个要就说是牵扯到违法方面的事情，有的时候呢世间的情理说不过去。但是呢在很早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印度，尤其在佛陀在因地修法的时候呢，这个方面的这个情况的话，妻子儿女他都是属于这个丈夫的财产，他是属于丈夫的，他是有权利做这个他是有权利做这样一种这个布施或者处置放怎么样处置都可以。就是当时的大家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观念呢都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妻子儿女他都是作为丈夫的一家之主，他自己的一种财产可以随意处置，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很多很多就佛因地修法的公案当中说除了父母不能布施，像这样的话妻子儿女都有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公案。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也是不同的这个情，不同的这个时间段，不同的这个地方，它的不同的风俗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按照现在的一种观念来讲，当然就不行了。不管怎么样呢，就一般的人对妻子儿女的执着心很大啊，他把这个的都能够就是说放弃，都能够这个布施的意思是这样的大布施。然后第三个呢，就说极大布施，极大布施呢就是自己的身体，身体的支分，还有自己的整个身体啊，包括生命在内，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都可以布施，这个叫做大布施啊，极大这个叫做极大布施是这样。因为就是说我们的执着的程度呢，一般的这些比较低劣的财产，我们执着的这个程度比较轻。然后呢，自己的房子啊，或者说是汽车啊，或者自己的妻子儿女啊等等，这个就是非常执着的。那么如果把这个执着打掉了，进行布施了，叫大布施。然后呢，就是说最执着的就是自己的身体了，自己的生命了。如果能够把这个呢，就是说布施给众生了，这个叫做极大布施。其实我们通过这样有三种布施呢，也可以发现菩萨他通过这个不断的修行啊，内心当中的这个单执，他逐渐逐渐都在放弃，从外而内。从啊一般的到这个最珍爱的这个身体，身体的话其实每虽然每一世都在换，但是每一世我们从小生下之后就开始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身体是我的，他的这个具身的执着非常强大，所以最后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的话，就说明啊我们对于能够执着的这个东西已经放弃的差不多了。如果已经放弃的差不多，再通过这样一种不断的修持，我们看佛陀在世的时候，那在不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有些时候啊，就是说他有一个公案当中说，他在一个树下布施嘛，就是月光国王是哪一个？反正他布施完之后呢，他说这个是我第一千次啊，把在这个树下布施自己的头。如果这一次布施成功之后呢，我就可以登出地了。也就是说呢，就是说他布施自己的头呢，他要有的时候也经历一千次，经历一千次。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其实也有这样道理在里面的。就如果说只是布施一次两次的话，也许就是说是有些众生呢啊逞这个血气之勇，或就是说他一次啊就是说是这个一时呢，他就是这个心血来潮啊，或就是说怎么怎么样他就布施掉了。布施掉之后呢，这个一次两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能够就是经常性的布施，比如他一千次布施的，就说明他内心当中真正的通过这样一种不间断的布施，长时间的训练之后呢，他真的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身体了。从那个时候呢，一旦放弃完之后呢，那布施度圆满，他就可以登出地。啊，就是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么下面呢是无畏施，无畏施呢暂时救脱病魔等，就近救离轮回。那么病魔呢，它是一种部位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众生都非常恐怖这个部位啊，都非常恐怖这个病魔。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在世间当中作为一些医生，能够给这样一种这个病人看病，能够让他们摆脱病魔，这个呢也是一种无畏施。还有有些众生是都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恐吓，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说非常恐怖的时候呢啊，去安慰他，或者就是通过自己啊就是说是这个擅长的这个方式，让他这个摆脱这样的部位呢，这个也是一种无畏施。还有呢就是说当这个众生的生命受到这个威胁的时候呢，去啊让他就是说是从这样恐怖当中啊就是说是这个救脱出来，比如说放生，这方面也是一种无畏施。那么这些都是暂时的无畏施。还有呢就近的无畏施呢，就是说是因为整个轮回充满了部位，所以说呢就是说能够把众生从整个轮回当中解救出来的话，这个是就比较了义的就近的这样无畏布施。那么有些论师在宣讲的时候呢，三种布施当中哪一种布施最殊胜呢？法布施最殊胜啊，因为法当中它有取舍的道理啊，它有取舍的道理，它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很殊胜的地方。但是呢另外一些论师呢，就是说真正的最了义的布施呢是无畏布施，而且无畏布施当中的这个最后这一点就近啊，救离轮回，能够让众生从轮回的部位当中脱离，这个就是最究竟的布施。那么就法布施呢，是让他脱离轮回的一个方便啊，是这样。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最究竟的布施应该是无畏施当中的，把众生从轮回的部位当中彻底的解救，让他获得真实解脱，这个方面就是最究竟的布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三种布施呢，其实我们都可以行此事。不过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布施的习气还不是那么深厚的话，不能够像菩萨一样那么完全的完整的做布施。但是呢，支分的我们都可以做，比如说呢，法布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做，财布施的一部分可以做，无畏布施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做。那么就是说，其他的菩萨他也是通过逐渐逐渐的这样一种这个行持，一般的布施逐渐逐渐开始啊行持最大的布施。 然后就是说作为我们现在来讲也是一样的，反正佛菩萨呢也给我们开示了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修行的方法，所以说我们逐渐逐渐从一般的布施开始做啊，有的时候呢也做一些法布施，有的时候呢做一些无余布施，反正呢每次做完之后呢，在做的时候以菩提心摄持，做完之后呢以菩提心摄持回向，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这方面就讲了三种布施。然后呢是249页啊，第三段的最后这一部分，在家菩萨以财布施为主，出家菩萨则主要做法布施啊，主要做法事，这个是主要的角度讲的，不能说是在家的菩萨不能做法布施，然后呢出家菩萨不能做财布施，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在家菩萨呢，因为他就说是这个有很多赚钱的时间呐、或者说赚钱的手段能够得到很多的财富，所以说像这样他就可以有能力去给众生做这个财布施，他比较方便。但是呢，有些菩萨他学习正法之后呢，对于正法对于这个众生也可以以正法的饶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家菩萨以财布施为主，以法布施为辅，啊，是这样的，因为他就说是如果很多时间去赚钱呢，就找这些的话就没有很多时间学佛法了。除了这些上根利智啊，或者除了一些这个菩萨的化身之外呢，一般来讲的话，在家菩萨他要做广大的这个法布施呢，有的时候稍微有点困难，是这样，所以说他以这个财布施为主的意思这样。那么出家布施呢，主要以法布施为主，是这样的，他因为就是经常性的熏习正法。他自己呢也没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财富的来源，所以说呢主要是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法要通达之后呢，给各式各样众生宣讲正法，让他们内心当中能够知道取舍的道理，所以说以主要做法布施。但是呢有些出家菩萨因为他以前做了很多的这个布施的缘故，今天当中可以无情的获得很多很多的财富，如果在这样情况之下能不能够做财布施的，当然也可以啊，这方面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说是他主要是以这个，以这个法布施为主的，以财布施呢，作为他的辅助。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持戒度啊，这最后一段，持戒度呢，本体具足四种特法的断心，并想防护罪业的善心及其种子，这个他的这个本体也是具足四种特法，前面所讲到的智障，智障的话就说是他的这个反方便的犯戒呢，这个必须要对治，合治啊，合治就是说在持戒的时候以三轮体供的智慧摄持，然后呢满愿呢通过持戒的满足众生的愿望，成身呢就说是这个暂时呢满足众生的愿望，就近呢把众生安置在三菩提的果位当中，或者安住在三菩提的因当中进行成熟，这个叫做这个就是说成身，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具足四种特法的这个断心断除一切的这个非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生与切断的这样一种心呢，断除这样一种造业之心，并想防护罪业的善心自己呢要防相方摆戒的防护自己的罪业，不让自己的罪业现行，或者不要让就是说造罪业的这个因缘成熟，这个方面叫防护罪业的善心。还有呢和他相属的这个善业的种子持戒的种子，这方面呢都是他的这个持戒度。那么下面我们看250页的定义第二段定义，定义呢是梵语谢拉然后最后一句呢是意为不被损恼所害，获得清凉，故称持戒。那么汉译当中呢都翻译成斯罗，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藏文的这个梵语藏就是说在这个翻译成这个藏文当中呢，他们对梵语的这个解读呢就是谢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唐译当中都叫斯罗意思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所谓的谢拉或者斯罗呢，它是不被损恼所害或者清凉，他自己呢不被这样一种这个杀生偷盗就是说等等这样一种这个损恼或者这个热恼所伤害，然后呢获得清凉。当我们断除杀生的时候呢，就从这样一种这个杀生的热恼当中解脱了。当我们就是说是断除偷盗的时候，就从偷盗的热恼当中解脱了，获得了清凉，内心当中离开了这样烦恼的损害，就叫做获得清凉。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持戒是这样的。那么持戒呢这些方面在解释的时候呢，它都是从它的这个誓词，就是它这个词语的本身的意思直接解释的时候就获得清凉的意思。分类呢是这个如理奉行严禁恶行戒，涉及善法戒，饶益有情戒，这个就没讲了，就没光讲。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学这个严禁恶行戒是什么，前面我们已经学完了，然后饶益有情戒呢后面还要学，现在我们正学的是涉及善法戒，所以这个方面就没有多讲了就是这方面就略了。下面我们再看第三呢是安忍度安忍度的本体具足是特法的清净善心及其种子，是这样。那么这个安忍度呢它也是具有四种特法。那么首先呢是就是说智障呢就对治障碍嘛，就是说智障的话就除了安忍的这个唯品，要是嗔恨 或者嗔恚，所以说我们自己呢要断除嗔恚心。合智呢就是说是在这个相合无分别智，当我们在修安忍的时候呢，知道是忍人所忍的啊，这个忍的作业呢是三轮体功，三轮体功方式呢就是相应于这个相合与无分别智慧进行这个安忍。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满愿，满足众生的愿望啊，前面我们讲的满愿就是说当众生就是说是伤害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和他去这个对抗，然后呢我们修安忍让对方心满意足，这个方法就是满愿。然后第四个就是成身，通过暂时呢就是说让他满愿，就近呢把他安置在这个三菩提道当中啊，这个叫做这个成身。那这个具有四种特法的清净善心，清净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因为内心当中在受到这些不管是这样一种怨敌的伤害也好，还是其他的痛苦也好，他都能够保持一种这个心很平静，心非常平静，不被这样嗔恨的心所扰乱，所以说这个方面叫清净善心。还有呢和他相关的这些善法种子，那么这个叫他的本体。那么下面是他的定义定义的话就说他的誓词是怎么样的呢？梵语是坚达意为忍受痛苦等，故称安忍。他能够忍受痛苦等之呢，他能够忍受这样一种这个怨海的怨敌的这样一种打击，还有呢能够忍受这样一种身法，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做意为忍受痛苦等，这个方面叫做安忍。那么这个安忍的分类呢，下面讲分了三种，有忍耐怨害之安忍，不畏身法之安忍，与承受苦行之安忍三种。那么这个安忍呢也是分了三类，那么下面都要讲啊，这个三种安忍是怎么样的。其实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都要知道，平时我们讲到忍辱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忍辱好像就是说不能够就别人在打我们的时候呢，不能够还打，不能还骂啊，自己内心当中虽然非常的气鼓鼓，非常就是说内心当中非常的就是说是不高兴，但是还是要忍啊。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安忍的一个非常肤浅的认知。真正的这个安忍呢，在这个入行的安忍品当中讲得很清楚，但指出呢也是说这个安忍有三种。其实最主要最关键的话，内心当中不能够升起嗔心啊，不能生嗔心，这个是它的基本啊。然后呢就是不是说你外在你有没有报复啊，你说当时有没有报复啊，这个都不叫安忍。真正的安忍就是说想方设法的克制住自己的嗔心，不要升起来，不管用什么样的道理，不管用什么样的根据，反正自己在受到这些伤害的时候呢，不能够产生嗔恨心。这个方面就是讲他的这个安忍的本意。说下面我们开始学习，其中呢，忍耐怨害之安忍，视为嗔恨的过患，而对他众的加害，内心不计较，不烦乱，非但不予报复，怀恨在心，反而对其生起悲心啊，这个叫做忍耐怨害之安忍。那么忍耐怨害之安忍的对境呢，主要是给我们做伤害的这些人，有的时候呢是打我们的人，有的时候是骂我们的人，有的时候是给我们穿小鞋的人，有的时候反正呢就是说暗中给我们做很多很多委员的人，这些呢也是有非人，也是有人，也是有非人啊，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友情。那么这个是就是我们的对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安忍的话，是首先我们要视为嗔恨的过患。如果别人在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马上产生嗔心的话，我们就知道嗔心的过失是特别特别大，尤其是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那么这样一种嗔心的这个过患特别强大，它远远就是说是这个一念嗔心，它都要比一百个这个贪心的过患还要重，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知道修大乘过程当中呢，嗔恨心的过患非常大。所以说了解了嗔心的过患之后呢，我们要想方设法的不要升起嗔心。所以说当遇到他人对我们加害的时候啊，我们内心当中不计较，在内心当中不计较，如果我们不训练，如果我们就说没有通过这个道理的分析的话，我们说不计较不烦乱，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入行论智慧品当中呢，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理证，很多的道理的说服我们不要计较啊，就是说是想方设法的就原谅对方，反正就是说不要计较，是这样。内心当中呢不产生，不因为对方的这个加害而烦乱啊，不因为对方的加害而就是说是产生这样一种斤斤计较之心。所以说能安住在这个道理当中，有些呢是世俗的道理，有的是圣意的道理，不管怎么样呢内心当中呢不计较不烦乱，非但不予报复，不怀恨在心啊，就不内心当中没有就是说对对方的话有什么样一种仇恨，也没有想了今天我就不报复，但是以后呢我可能会报复，这样的话也没有报复的心，不单单是不生嗔心，反而呢对其升起悲心。这个方面当然这个安忍呢它力量就很大了，但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我们首先第一步，当在别人在伤害我们的时候呢，想方设法的内心当中不产生这个报复的心，不产生嗔恨心，把这样嗔心呢化解掉， 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安住这样状态当中就算是一种安忍成功的。然后如果这个习惯之后呢，后面我们就要想，不单单是自己不能生嗔心而已，反而要对对方生起悲心，反而要生起要礼绕扰一对方的心。不管怎么样，今天你伤害了我，以后呢我也是要利益你，说今天你伤害我的色身，以后呢我要去伤害你轮回的身体，我要帮助你，我要把你的这样轮回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我呢做最象征的话，做这个最终极的伤害，然后呢让你呢从轮回当中呢就永远的这个解脱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对对方发起这样大悲心，发起饶益对方的心，这个就是安忍非常成功的成熟的这样一种标志啊。这方面呢这个境界还比较高，但是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目标啊，把它作为一个目标来进行追求，这个方面是比较了解的。那么下面呢讲第二呢，是不畏身法之安忍。那不畏身法之安忍，对空性等甚深法器不生畏惧，对立他不生厌烦。那么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啊，身法两层意思。第一个呢是甚深的法义，比如说空性等等啊，这个是甚深的法。第二个呢，利他方面呢，也是一种这个很甚深的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平常我们所理解的所谓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畏身法的安忍呢，比如说呢，宣讲空性。空性的话，就说是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都是虚妄的。就是说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色身香味触法能看的眼耳鼻舌身意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说八识和八识的对境呢全都是空性的。有些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众生也是空的，佛也是空的，修道也是空的，烦恼也是空的，最后得果的也是空的。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是讲到了一些万法的究竟的本性啊，究竟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呢众生他没了解这一点，产生了很多的争议，他就认为这一切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呢空性呢就讲一些万法的实际的情况，一些万法它本身是怎么样，就如是如是的这个给我们宣讲，让我们安住在或者把这样一些万法的本性还原成他自己的状态当中。现在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存在的啊，或者这些都是实有的，这些都不是他的本性，他真正的本性就是空性。所以说我们要通过学习这样的教义，要还原一些万法的究竟的这个本体，它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以空性的教义进行安立的。那么对宣讲空性的甚深法呢，我们也不能够畏惧，即便是这个我们当时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要发愿啊，发愿了以后呢，当我的这个福报智慧成熟的时候，一定要通达这个甚深的法义，一定要现证这样甚深的法义。因为这个甚深的法义呢是最了义的对治烦恼的根本，这个是佛陀亲自宣讲的，佛陀证悟之后宣讲的。所以说我不能理解呢，不是说法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根基就是说没有成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要发愿能够行持的就行持，不能行持的叫发愿，是这样。还有那个对立他呢不生厌烦就是在大乘的这样一种安忍当中呢，一方面我们就说是要对甚深的法义不能畏惧，第二个呢对于利他对利益众生方面不能够生厌烦心因为就是说众生的话，他就说真的有些时候还是比较难以调化的，所以说一次两次调化不了，然后我们要不能生厌烦，我们就说要这个想方设法的还是要坚持自己利他的心。但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利他的心可以坚持，但实在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众生利益不了，反而呢就是说可能会造更重的罪业的话，行为上面可以暂时远离放弃一下，但内心当中呢永远不能放弃。所以对利他方面呢不能够生厌烦，这个也是一种对不畏身法的安忍这个方面就是第二种。第三种的话就是忍受苦行之安忍，为了究竟的无上安乐这个是251页的倒数第三段的，承受苦行之安忍呢，为了究竟的无上安乐而不对暂时修法苦行等痛苦生厌烦，而是欣然接受。那么这个所谓的承受苦行之安忍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目的是为了究竟的无上安乐，究竟无上安乐当然就获得这个证悟或者是成佛了。那么为了就是说成就佛果呢，那么他肯定要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因方面的修行，而就是说因方面的修行它都是和我们轮回当中的这个习气呢反其道而行之的，它当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在轮回当中漂流的时候它已经非常非常习惯轮回的这个流转的模式了，说看到这些好东西生贪看到不好的东西生嗔平时的话就生起愚痴心嫉妒骄傲等等，这方面在我们内心当中都已经非常非常的很自然的产生了，它的力量特别强大，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要修持这个无上的安乐呢，当然就和以前的习性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之。当我们和以自己的习性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这个过程上就会产生很多的痛苦， 就会产生，一方面是和自己斗争的痛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和整个类似于和整个就是说是这个世界的众生在对抗一样。这为什么就是说修行佛法的人有些时候总是会被世间的人不学习佛法的人认为这个很怪啊，就是说要放弃这么多，要守持这些这么多戒律啊，然后要修持这么多，要打坐啊，或者做什么什么，他们觉得就很非常非常的想不通。所以一方面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要和自己的习性作战，一方面呢还要和整个的这个所有整个六道的这个他的这个洪流啊，他的这样习性对抗。所以这个方面其实也是要产生一定的痛苦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这个苦行啊，这个产生痛苦是这个必然的，肯定也必须要这个产生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对于修法过程当中，在对治自己习气发展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痛苦，像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就是说是忍受啊，就是说不生起这样一种这个厌烦啊，欣然的忍受，欣然的接受。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啊，就说是这个修持的承受苦行之案。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比较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我们听法的过程当中，听法有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天天听法就觉得非常的枯燥，是这样，不想再听啊。有的时候也觉得听不懂啊，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上师好像今天又在重复这个，明天又在重复这个问题，好像总是在觉得在重复很多很多问题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呢，对听闻佛法方面会产生一些厌烦，或者觉得讲法的时间太长了，或者讲法的时候太热了，或者太冷了，或者太饿了，或者怎么怎么样，它都会产生一些痛苦。这方面我们要欣然接受。第二个，思维的时候呢，哦，这些法很深，听到之后听不懂，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去反复去想，反复去这个看书啊，反复去思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产生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烦恼。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打坐的时候，内心当中的这个杂念纷呈，或者说没办法安住在自己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痛苦，他也是需要欣然接受。弥勒这巴尊者那么立根的人，他都还是要这个就是说非常精进的苦行。无著菩萨呢，他在修行的时候也是要经历很多的苦行，是这样。所以说在对治自己烦恼习性过程当中，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没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呢，为了就是说是成就无上安乐呢，暂时的这个修行的苦行还是必须要欣然接受的。首先在心态当中要接受，然后呢心态接受之后呢，我们在行为上面慢慢慢慢才可以接受。如果心态都没有接受的话，我们在这个行为上面虽然就是说可能是一两个月当中我们就咬牙就是说苦撑一段时间，然后呢心理当中因为接受的缘故呢，可能就是说很快就会崩溃掉，就没办法再这个继续下去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问题呢也是需要这个欣然接受的。然后呢下面我们看精进度啊，第四度啊，就精进度。本体呢是具足四种特法欢喜的善心及其种子，是这样。它也是具足四种特法的。第一个呢就是智障，智障的话就是说是对治它的这个障碍，就是这个懈怠嘛啊，对治三种懈怠，这个在入行的精进品当中呢讲对治懈怠。第二个呢，精进的时候呢啊，以三轮体功来摄持。第三个呢是以精进来满足众生的愿望啊，满足众生的愿望，比如说众生在做事情的时候自己去帮助他做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以精进啊，就是说是满足众生的愿望。然后精进呢是啊，就纯是众生，把众生安置在三菩提当中。因为众生的根基有三种，有的是小乘根基，就是有些是声闻根基，有的是缘觉根基，有的是菩萨根基，是这样的。那么通过他们自己的意乐根基呢，安置在这个三乘道当中，这方面就叫做成身。所以说呢，就是说欢喜啊，就说是这个啊，就是欢喜的善心。这个精进呢，它是欢喜嘛，就是说入行当中讲静即喜善，真正的这个精进呢，就是欢喜善法的一种状态。所以它当然是一种欢喜的善心，还有就是说种子啊，是这，它是一个种子。所以说，当我们对于这个法特别高兴、特别欢喜、雀跃的去想要去这个修行的时候，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精进，而不在于你的这个身体你是不是磕了多少头啊，或者你的这个嘴里面念了多少多少咒语啊等等。如果当我们在磕头的时候，当我们在念咒的时候，那内心没那么欢喜的话啊，严格意义上来讲还不算是精进啊，不算是精进，是这样的。然后呢，如果你内心当中对于磕头很欢喜啊，然后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治烦恼很欢喜，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念咒很欢喜等等，它有一种欢喜心的话，它就是一种精进啊，它的本体就是这样的。然后下面呢是这个定义啊，定义呢是梵语不雅啊，意为坚强不屈，奉行殊胜道理，是这样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啊，就是说是精进呢，是这个坚强不屈啊，他可以奉行这个殊胜的道理，对于这个非常殊胜的法义呢，他能够去行持，就能够去奉行。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叫做这个精进，故称精进，是这样。下面讲分类。那么它的分类呢是这样讲的：有幻假精进、加行精进、利他精进三种，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精进的分到三种呢，就是说后面下面还要讲分别讲三种精进。首先来讲第一个呢，叫做幻假精进。幻假精进前面我们讲，有时候也叫披甲精进啊。披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甲呢，就是讲这个铠甲啊，铠甲。然后披甲呢，就像这个战士啊，他上战场之前呢，他就把这个铠甲披在身上，他可以阻挡很多的弓箭呐、啊，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兵器的这个刺杀，保护自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幻甲呢就是有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是一个比喻，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披甲精进呢，就披上这个誓言的铠甲。就当我们修行啊、大乘佛法之前呢，首先发一个非常坚定的誓愿。那么这个很坚定的誓愿呢，就相当于勇士披上了铠甲一样，就可以保护自己。是这样，所以说呢，意乐呢不被恶魔所害作为因，就这个意乐啊，就他的发心。他自己的发心呢不被恶魔所害。那么这个什么是恶魔所害呢？这个恶魔有很多种，有些呢是属于这个自私自利的恶魔，有些呢是属于烦恼的恶魔啊，等等等等。所以有的是属于懈怠的这个恶魔，反正呢就是说是让自己不能够顺利的修行的想法。还有呢就是说是让，就是说有些来自于内心，有些来自于外面，反正的话就是说是自己的心呢、自己的意论呢不被各式各样一种这个烦恼它的唯品所伤害，不退失自己的意乐呢，不会退失，不会因为就是说是啊，自己内心当中的自私自利啊，或者说是懈怠啊、厌倦啊等等，不被这样一种这个心态所转变，不被这些恶魔所害，以这个作为因，心想呢，在未将一切众生安置于圆满菩提之前，绝不舍弃精进。然后我们就想呢，在还没有把所有的众生安置啊，在成佛果位之前呢，我是不会舍弃精进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佛陀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是安住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因此说，当佛陀成佛之后啊，他对于这个精进啊，对于积累质量方面也是没有满足过的，仍然没有满足。是这样，因为他就是说，在三无处当中，他已经很习惯于这样一种这个积累质量啊、精进啊。他即便是成佛了，没有什么功德在圆满的，但他的精进的心呢，还是没有舍弃。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呢，也是一样的啊，发一个大愿。就还没有把所有的众生安置在这个圆满菩提果位之前呢，我是啊不能够舍弃精进的啊。这个贩卖就是属于一种这个幻假精进。那么这个幻假精进呢，主要是发誓愿呢。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它的重点，这个就是发誓愿啊，发下一个很坚定的誓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加行精进啊，加行精进就开始实行了，不单单是这个发愿，而且开始实践。开始实践的时候就是这样讲：历经五道十地而涉及一切善知。心不怯懦，不以稍许修行为满足，不被外缘所退，以恭敬恒实而精进。那么这个加行精进呢，就是说历尽五道十地而涉及一切善知。咱们就说这个时间呢，它必须要经过五道十地。五道呢，当然就是从质量道开始了，质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这个方面称之为五道。十地呢，就从第一欢啊即喜地，从欢喜地开始，然后在第十地法云地之间啊，从菩萨的一地到十地，这个就它的时间，它的过程啊，必须要经历这样一种五道十地，时间非常漫长。所以说呢，就是说经历五道十地，每一道每一地当中都有增上的善法可以修持的。所以他通过经历五道十地而涉及所有的善法质量，内心当中一点都不怯懦，尤其是呢不以稍许修行为满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些时候在这个有些地方在讲精进的时候，分类的时候呢，第一个是幻假精进，第二叫加行精进，第三个叫不满足精进啊，不满足精进，就是我们不能满足。当然，我们指出呢是把这个啊加行精进和不满足精进放在一起了啊，放在一块儿进行案例的。所以说呢，我们第一个呢心啊不怯懦啊，不要想这个成佛需要这么多的质量啊，什么时候才能修得成呢？好像就是自己的心当中对于这个要成佛的广大的质量呢心生怯懦心。这个事呢就自己不愿意再去行持了，很容易退失。第二个比较第二个我们自己必须要这个对峙的是什么呢？不能够以少许修行而满足。一般的凡夫人对于善法方面不能够满足的啊，对于恶业啊，对于世间法方面我们要满足。我就觉得这个流转，我们在流转轮回的过程当中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轮回，所以说对世间方面的这些呢应该满足了啊，不应该再去追求了，应该满足了。然后呢对自己这样一种这个生活啊，或者对现在这样一种状态应该满足了，就产生一个厌离心，就觉得够了，不能够再去流转轮回，不能再做流转轮回的事业了。对于世间法方面应该有个满足的心，但是对修行佛法方面不应该有满足。但是反就是众生呢往往就是相反的颠倒的， 对于轮回方面呢，就还没有满足，觉得还要挣更多的钱，还要就是说享受更多的运庙，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修法方面呢，觉得我已经修了这么多了，我已经学了好几年了，可以了吧？我听了这么年的法已经可以了吧？像我已经新建了这么多咒语了，可以了吧？这个方面的话就很容易满足。但是呢，如果对于轮回的事情不满足，对于修行佛法很容易满足的话，我们当然就没办法圆满成佛的质量，没办法圆满这个成就的质量。所以只是说呢，不能够以稍许修行为满足啊。这个方面什么时候才就说是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就说是这个圆满呢？什么时候成佛了，什么时候圆满呢？这个是最根本的圆满。还有一个呢，什么时候你登初地了，就说明你登初地的这个这个质量已经圆满了。什么时候你到了加行道了，说明就你自己呢，就说是这个或者加行道的质量圆满了。什么时候就是像这样的话就得到了质量道，就说明你获得质量道的质量圆满了。如果质量道没获得，就说明你现在我们的质量不要说成佛啊，不要说是这个登地啊，就即便是质量道的这个质量啊，善根都还没有圆满，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满足呢？我为什么凭什么我们就想已经足够了呢？其实呢，就是说在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呢，也是引用过福等达波仁波切的话，觉得自己已经足够的心态，就恰恰是说明远远不够啊，觉得自己够了，可以了，不用再学了，然后不用再怎么了。这种想法，这种说法，恰恰表现了自己还需要继续的精进的一种标志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不能够以稍许修行而满足，都是佛菩萨的语言呢，我们应该认认真真去思考，是这样的。然后不被外缘所退，当我们在修行这个菩萨道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就力缘啊、伪缘等等，所以说我们要坚持这样修行，不要被这个外缘所这个不要因为外缘而退失，是这样的。然后呢，是以恭敬恭敬和恒实而精进。那么在大乘当中有两种精进，一个叫做恭敬性的精进，一个叫做恒常性的精进。那么恭敬性的精进呢，就是说当我们在精进的时候呢，要对于这个所修的法或者上师啊等等有一种恭敬心，恭恭敬敬的心去这个精进呢，这个方面才是这个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合理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恒常性的精进。恒常性的精进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乃至于前面我们讲，乃至于还没有获得这个正道之前，没有升起功德之前，一直要不断的精进。这个方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要对道理方面认知的非常清楚，而反复去思维，把这个道理，把这个观念呢，深深的扎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扎在自己的骨髓当中。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哦，乃至于自己还没有获得果之前呢，就说明自己的精进不够啊，是这样。所以还要需要不断的精进，还需要不断精进，是这样。那么为什么需要恒常心境呢？这个是大人上师引用了这个钟大师的一个比喻。钟阿波大师呢，他是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是这样引用伽蓝派的这些祖师的这个说法。他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患了麻风病的人，他手和脚都断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患了严重麻风病的人，只是服用了一两天的药，根本不可能痊愈。不可能就是说是吃一两天的药马上就可以就是痊愈了，这个不可能。他必须要长期性的服药很长期性的服药，慢慢他的身体可能才有一个好转的希望。同样道理呢，就是说我们众生无始以来内心当中的贪嗔痴啊等等，这个烦恼太严重了，非常非常严重。所以说呢，我们只是修一两个法，修一两年的法，像这样能不能够就是马上立竿见影的方式调伏自己的烦恼呢？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长久的心。说恒常性的精进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但现在呢，就是说很多修行者呢，就是欠缺这样一种这个恒常性的精进。但一方面，恭敬性的精进有的时候也是欠缺最欠缺的还是恒常性的精进。说恒常性的精进，只要恒常修行才能够真正的成就大义。如果不恒常的话，只是偶尔修持一两天，随随便便就搞一搞啊，或者就说是这个游戏的方式去修一修啊，这个根本起不到作用。所以这方面的道理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么第三呢是利他精进。那利他精进呢是主要是从利他的角度来讲，有些地方分类的时候就没有分利他精进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是把这个不满足精进呢放在了加行精进当中了，然后呢再加一个利他精进。利他精进呢就是欢喜承办二利之因，行持利他利益他之事而倍加勤奋。那么这个时候呢非常欢喜承办自他二利的因，然后呢对于行持利益众生的事情呢也是非常非常勤奋的。所以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大德大菩萨呢，他们的话就对于这个利益众生呢非常勤奋，反正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他们都是非常精进去做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利他精进呢，它也是精进的一种下面我们看第五度呢是净律度。净律度的本体具足四种特法的一元专注之善心及其种子。 它也是具有四种特法。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净力度，它的这样一种第一个特法就是智障嘛，智障的话就对治障碍，那么就是净力的障碍呢，就说是这个散乱，所以说呢，就是想方设法的断除散乱，生散乱也好，心散乱也好，像这样的话断除散乱。那么第二呢，就说是这个合治，就是说修净力的时候呢，相应于无分别智慧。第三呢，满愿，通过就是说净力引发的神通，满足众生的愿望。第四个呢，就是成熟众生，成熟众生的话，就说是这个将众生安置在三菩提道当中啊，通他的净力的修法，把众生安置在三菩提道。这方面有四种特法。然后呢，他自己净力度，他自己的这个他自己的法相呢，是一元专注啊，他是一元专注，所以净力呢，他就他的特点就是和其他都不一样的，他就是一元专注。其实六度每一度的他自己的意，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侧面都不相同的。所以说呢，净力度它和不同于其他五度的是一元专注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一种善心和的种子。然后呢，下面看定义呢，是梵语得那啊，得那意为心相续不散他处啊，故称净力。那么在汉译当中呢，就是禅那啊，平时我们的禅定嘛，禅那，像这样禅那呢，其实就是平时我们讲的禅定呢，禅那就是禅那的意思，定呢就是禅定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说汉译当中的禅定呢，它是把梵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呢合在一起翻译成禅定。那么如果按照这个以前古代的汉语的古代的翻译，这个它的这个梵语呢就是禅那的意思，他们此处呢就是得那，像这样。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意为心相续不散他处，故称净力。那么自己的心相续呢，就不散乱于他的自性一处，就一元专注嘛，不散乱在其他地方。现在我们的心呢，就说是一会儿散乱在房子上，一会儿散乱在瓶子上，一会儿散乱在外面的友情上面，反正我们的心呢，就说是这个不安住的，不专注的。所以说我们的心呢，经常散乱于他处。那么净力呢，就是我们的心相续啊，就不散他处。这个心相续不散他处，它是可以通过训练啊，可以通过训练，就是说获得成功的啊。比如在很多这个修行当中，都有训练自己的心专注的方法。有些时候通过数啊，就是说数这个呼吸，通过呼吸观来训练自己的心。有的时候呢，是前面放一些佛像啊，有的时候前面放花朵啊，或者放这个木块、石块等等，反正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部放在这个上面，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呢，就自己就想这个，其他都不想，一念治万念。啊，通过一念来的调伏万念，这个时候当我们修成之后呢，我们就想把它这个心，想把我们的心放在哪里，它就会放在哪里。所以后面呢，就是我们想把这个心放在人我上面，它就在人我空性的见解上面不会散失。如果想把它放在这个空性上面啊，它就会把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注意力就放在空性上面，不容易散失。然后如果就是说通过寂止色色的这样一种禅定之后呢，啊，不就通过寂止色色的这样一种圣观之后啊，他这个圣观的人若空性和法若空性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在念咒语的时候能够以禅定摄持的话，这个咒语的力量也会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发挥的淋漓尽致，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虽然念很多咒，但是我们的心很散乱的缘故，心很散乱的缘故，它的咒力就会很难以发挥出来。那么如果我们修持了这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禅定，通过禅定的摄持这个念咒，它的咒力啊，咒语的力量，它就会就是说是这个很大方面的话也可以发挥。这方面的话，在佛法当中，这个禅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分类呢，修持与外道相同的是禅、是无色之世间定律；修持以出世间道获得的三乘各智出世间等持净律两种。然后指出呢，分为两种。两种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呢是和外道相同的是禅、是无色，是这样。那么是初禅呢，一禅、二禅、三禅、四禅。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属于这个这个是禅。然后是无色呢，就说是空无边处啊，实无边处啊，无所有处，非想非不想处。像这样的话，就是是无色定。那么就说是这个是禅和是无色定的这样一种世间经律。因为这个为什么叫世间经律呢？这个不单单是这个内道修持的，外道其实也可以修，也可以修成。外道呢，他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经律，最高可以修到无色定当中的非想非不想。啊，就然后呢，非想非想，它称之为有顶啊，称为有顶。在我们这个很多地方呢，就称前行啊等等都称为有顶。有顶的话，就三有之顶，就是它在三有当中轮回当中是最高的了。但是呢，一般的人通过自己的力量超不出，没办法脱离这个有顶的烦恼。只有佛法当中通过圣观智慧才可以超离，是这样。所以说呢，就这个是这个内道外道共同的。啊，禅定都可以自行离处，而且它的境界可以达到很高。但是呢，佛法当中呢，它因为有无漏的这样一种这个禅定，它有这个无我见，通过无我见，它可以断除三界的烦恼，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这个叫不共的禅定。所以下面讲的不共的， 修持以初世间道获得的三层，就是说声闻层、缘觉层、菩萨层，将来各自初世间的等持境律啊，就是总共分为两种。那么就是说不共的无漏的禅定呢，它主要是要通过人我空性和法物空性的这个正见的摄持的这个禅定，只有这样的禅定才可以断烦恼、断种子啊，然后才可以真正的超越三界。其他的方面的话没有办法超越，所以叫共同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看就是说是这个第二种观点，就隔了一段之后呢，按照楞伽经中所说，境律也可以分为三类，即未入道者相续中色界无色界的凡夫行境律，入资粮加行道者的一分别境律，以及见道以上圣者的原真如境律。那么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楞伽经当中是这样分的，还有在咱们大圆满前行当中在讲这个境律的时候呢，也是分为这三种。那么第一个呢，就还没未入道者啊，没有入资粮道的这个相续中呢，色界无色界的凡夫行，他这样的纯粹都是凡夫的这个行为，凡夫所行持的这个境律，就前面所讲的共同的境律嘛，外道共同的这样一种事禅事无事的境律，这个叫做凡夫性境律。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入资粮加行道者的一分别境律，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已经进入了这个资粮道，已经进入了加行道，这个时候呢，他们内心当中有一种一分别啊境律。什么叫一分别境律呢？啊，就是说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凡夫性境律，它单着于色界和无色界的境界，而就是说是在这个一分别境律当中，它已经有了空性啊，空性的对峙。它这个空性的对峙呢，就可以啊，它就安置在空性当中，它就不会再单着色界和无色界的境界，它安住在空性当中的缘故。但是呢，它就是说把这个空性作为对峙法，它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当中，就叫异分别。它是一种还没有真正的相应于这个无漏智，还不是这个清正无漏道，它还是属于一种通过自己的分别念在修对峙的空性啊，在修这个空性的这个对峙道，通过这个空性的对峙道来对峙这个前面啊凡夫的这样一种境律啊，或者种种的这个实质分别。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异分别啊，异分别啊，这个异义的异呢，就是说它是内心当中可以相应于这样一种空性的这个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圣意啊，空性的意义。分别呢，当然还不是无分别嘛，它还是一种这个分别性的这个本体，分别性的状态，所以称之为异分别。它既是分别性的状态，但是呢，分别性的状态所分别的呢，它是对治法，它是空性的这样一个意义，所以称之为异分别境律。它是介乎于这个凡夫行境律和圆真如境律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是这样的。所以它可以直接的以这个因呢，逐渐引发见到。这个是第二种。然后第三种呢，是以及见到以上圣者的圆真如境律。那么见到以上呢啊，就他就是已经见到了这个无我空性啊，已经见到了真实意了，是这样。那么这个圣者呢，圆真如，他们的这个所缘就是真如，就是真正的这个空性，真正的法界。所以说呢，缘这个真如而入定呢，这个叫做圆真如圆真如的这个境律。这方面不是分别不是一分别的，他因为不是真正的通过分别念去修的，他也是真正安住在这样智慧当中。他已经亲证了法界，已经触证了法界，亲证了法界的缘故，所以这个叫做圆真如的境律。那么这个当然就不一样了，他的境界就非常非常高，这个是纯粹的无漏的境界。那么前面的这个就前面第二种呢，它是相顺于无漏，它不是真正的无漏，它的本体是有漏的，它是分别心嘛，但是它的这个修法本身呢，就随顺于无漏道啊，随顺无漏，它没有随顺世界，它随顺的无漏道。那么第三种呢，它不是随顺的问题，它是你亲证的无漏道了，所以这个方面是有相同的地方，也是有不同的地方的。下面咱们看呢，就说是254页这个智慧度第六度，智慧度的本体，具足四种特法，辨别万法的善心及其种子。那么四种特法呢，也是前面一样，第一呢叫智障，智障就是说对治它的协会。第二呢，就说是这个合智，当然本身它就是安住在无分别，或者说是它的这个智慧度呢，像这样的话也是以这个三种提供的方式来摄受的。然后呢，或者以它的这个智慧度呢，和这样一种方便双运，也可以这样理解，和它这样一种大悲啊，或者其他的方便双运的，它不是一个单单的空。然后呢，就说是第三个呢，满愿啊，通过智慧呢，遣除众生的怀疑，然后呢，就说满足众生的愿。第四个呢，是成熟众生，成熟众生将众生安置在三菩提道。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四种特法，然后他自己的本体呢，就辨别万法，他能够辨别万法，而且他是一种善法。辨别万法呢，我们说能够辨别万法是不是就是真正的一种智慧度呢？不一定，因为有些邪慧啊，他也可以辨别万法，但是此处就是说辨别万法的善心， 它是一种善的状态啊，它是一种辨别万法的善行。比如说呢，世间当中的这样一种文思修的这样智慧，那世俗地方所设，还有呢，在这个圣意地方所设的这些空性啊等等，它都是可以辨别的，如所有、尽所有都可以辨别的这方面的。然后及其种子啊，这个方面是它的啊从属。然后呢，定义梵语呢是杂家啊，意为证悟或通达，故称智慧。那么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智啊，所谓的智慧呢，就它就说意为证悟。啊，它清正或者通达都可以，所以这方面叫智慧。分类的话，文慧、思慧、修慧三种，分为文、思、修三种。首先呢是文慧，文慧呢是精通佛经著书的类名以及色受所化的之分共同释名。经专论中云，若未通五明，圣者不成佛，为佛他色受自成辨之情。那么在这个文会呢，就是精通佛经著书。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以五明来讲的。首先的话就是这个类名，类名的话主要是讲到的是这个佛法当中的内容啊，要精通佛经啊，精通佛经的著书的论点。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和解脱相关的，这个称之为类名。还有呢是色受所化啊，就是说菩萨他就精通类名之后，要色受所化，要把所化的众生安置在这个菩提道当中，这个时候的色受所化，它的分支呢是其他的共同四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类名啊、音名、共巧名、一方名啊、声名，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个五名，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是通过弥勒菩萨在经专论当中那个颂词来说明学习五名的这样必要性。经专论中云：若未通五名，圣者不成佛。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必要。如果就说是没有通达五明的话，这个菩萨这个圣者也成不了佛。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是遍智啊，佛是遍智。那么就是说这个五明呢，它是一切的所知包括的，一切所知可以包括在五明当中。所以说呢，要成为遍智的话，必须要通达一切五明。那如果没有通达五明的话，圣者他的就是说对于所知方面还有障碍，所以说呢没办法通达一切万法的所知。因此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没有通达五明的话，圣者都没办法成佛的。要成佛必须要通达五明，是这样的。当然就说有些事我们说呢，就说若未通五明，圣者不成佛，这个方面也要分阶段。那么如果已经到了一种佛法它非常非常精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慢慢去摄受众生，这个时候学习一些一方名啊，学习一些工巧名啊，这个时候呢可以的。但现在如果是初学阶段的话，主要还是以类名为主啊。这个方面的校正的意思我们要不要搞错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不能排斥其他的除了类名之外的其他的这些工巧名啊等等，也不能排斥啊，因为这个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不通达五明的，甚至都成不了佛的。但是也不能够以这个为借口说，哎，现在我们要学习其他的功巧啊，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一方名啊，学声名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自己的一种这个调伏烦恼了，内名没有精通，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学其他的话，这个时候就说是这个主次颠倒了，本末倒置。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分层次啊，分阶段。这个方面搞清楚，前面就是总的必要，就若未通五明，圣者不成佛。然后呢，它就是分别的必要是什么呢？为佛他色受自成辨之情。那么这个方面的话，佛他是一个，色受是一个，自成辨之是一个，它相当于就把五明的这样一种作用呢，就是分类了。第一个呢是佛他啊，就是佛呢就调伏的意思啊，就是就调伏众生，压伏众生。那么怎么样？因为很多众生呢，他很傲慢。啊，真的很傲慢，他对就说是这个聚和义方面都比较傲慢，所以说为了就是说是压服众生聚子方面的傲慢的缘故呢，菩萨他学习声名，这个声名呢主要是这个发音啊，就是文字啊，发音啊，他每一个字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如果说是菩萨他自己对于声名非常通达的话，连每一个字他自己里面所包含的意思他都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就完全可以调伏这个其他的众生啊，这个众生就说，哦，这个人很厉害，他对于每个字的用法都很清楚，这个字啊，这个词语啊，句子啊，论点啊等等，他对这个语言方面、文字方面特别的通达，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调伏众生。所以说现在的很多这些文学巨匠啊，或者很多这些文学家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就说也有很多人崇拜，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文字的运用啊，对使用文字方面非常善巧，很通达。所以其他的众生呢，对他们呢也是，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佩服的。所以说呢，这个声名呢，就是能够从这个角度呢去服他。第二个是音名啊，音名当然有就是外道的音名和内道的音名。此处主要是说共同的音名，共同的音名主要是一些就意义上面的逻辑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音名也是服他的啊，也是调服他、压服他的。那么就是说是从意义上面 从意义上面的话是，可以做，意义上面可以对众生做一个调伏啊，做一个压伏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世间万法，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安立，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外境啊，我们的心啊，心和外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它通过这样逻辑啊，通过三项的推理啊，通过逻辑啊，它就是说把这个问题辨析的清清楚楚，把这个意义辨析清清楚楚，它根本不会混淆的。所以说呢，对于一个这样逻辑很分明的，或者就是说很精通英明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对象呢，一般的人也是啊就会压伏的啊，通过这个辩论的方式啊，或者通过英明的方式去调伏众生啊，这个方面就是压伏，就是声明和英明是伏他。然后呢，色受也是两个，也是两个明，色受的是工巧明和一方明。工巧明和一方明是这样的。那么工巧当然我们知道了，他就他自己的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做世界当中各式各样的手艺是这样。他通过这样一种工巧方面也可以摄受众生啊，因为这里面有建筑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画画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这个菩萨能够精通工巧明的话，也能够摄服一些啊，摄受一部分的众生。还有呢，就是说是一方明也是一样的。那么当众生有疾病的时候呢，如果这个菩萨他精通医术，精通一方明的话，也可以摄受众生，通过医术来摄受众生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摄受呢，它是这个工巧和这样一种这个一方明啊，两种明可以摄受，所以就是扶他和摄受。然后呢，就是说第四五个呢是自成辨知。自成辨知的话，就是说菩萨他自己呢，就是说通过学习内明啊，菩萨自己学习内明呢，就是说可以这个辨知如所有和尽所有万法。所以自己呢，通过内明自成辨知，勤就是勤奋的意思啊。为了就达到这样一种目的，所以应该勤于五明的意思啊，是这样的。尤其是下面在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尤其是想要彻底通达经典的所有意义，必须以了意不了意、秘密、意趣等方式来衡量。但此处为了对诸法的真如实相升起闻所智慧，从而浅出真意，必须依靠观察本体的利益多因，观察因的金刚血因。观察果的破有无声音，观察因果二者的破四边声音，显出有无细论的缘起因是五大因。对于将一切世俗细论的贪执抉择为无我抉择为无系的第二转法轮的利益，与超离心境的法性胜于光明智慧，远离空不空等观察的境界，不可思议本体的第三转法轮，以及所有密续中所做的意义，内心升起定解。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讲文，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们想要彻底的通达经论的所有意义，主要是讲内明嘛。像这样如果要彻底的通达经典的意义呢，必须要分析，要以这个了意不了意的方式来分析经典论点，要以秘密意趣的方式来分析和衡量这个经典论点，是这样的。那么了意不了意，当然就是说佛经我们如果要彻底的通达经论的意思的话，必须要以了意不了意的分析。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不以了意不了意分析的话，就会现世矛盾，现世佛经当中讲了很多矛盾，前后矛盾的法，但这个是不可能矛盾的。因为就是说佛陀在讲法的时候，他针对的根基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是通过了意的方式来讲的，有些时候是通过暂时不了意的方式来讲的所以说我们就要有一个智慧这个是了意的讲法，这个不了意讲法。所以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共称的所有的这个教派共称的初转法轮一转法轮的这个教法都是不了意的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呢，这个前面我们分析过，有些地方呢就说二转法轮了意，三转不了意了，说三转了意，二转不了意，说是二转和三转都了意。是这样的通过必须要知道了意不了意，如果混淆了了意不了意的话，把了意的认为不了意，把不了意的认为了意，就没办法彻底通达经典论点的意义了，对我们确立殊胜的证件也会有一种障碍。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这个是了意的说法，这个是不了意的说法，尤其是在学习到这些空性的时候等等这些方面了意不了意的说法就会很多。还有就是说必须要辨别秘密和意趣通过这样辨别。那么在弥勒菩萨的大乘经传论当中呢，他也专门的好像是第十二品当中呢，也对于这个秘密意趣这方面也是有这个有衡量的。那么我大概介绍一下秘密和意趣秘密呢有四种有四种秘密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或者有些地方叫秘意有四种秘意或者叫秘密会这样讲。那么秘密的第一种叫令入秘密令入秘密。什么叫令入呢？就是令普的迦罗令这个普的迦罗入道的这样的秘密是这样的。那么有些就说是这个有些众生呢不能够证悟这个法物， 为了让不能够证悟法悟的众生能够获得解脱道呢，通过有利益的方式宣讲这个人无人无啊、人无和运有，就是说宣讲的话，人是不存在的，人我是不存在的，但是五蕴是存在的。因为这一类众生呢，他就说实质比较重，他没有办法证悟法悟，但是要让他进入解脱道怎么办呢？佛陀就在经典当中讲，其实这个人我是空的，人我是没有的，而法呢，这个运呢是存在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就说是这个人空而法有，就人无而法有的这样一种意义，就是人呢，人我是没有的，但是法呢是有的。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一种利益，因为呢，他这个佛的这个利益呢，就是为了让这些不能够暂时不能够证悟这个法我空性的人也能够获得解脱道，所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了这个有利益的说法，就说明这样一种五蕴是存在的。其实佛陀在讲五蕴存在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讲这个人是空的，蕴是有的，法是有的，人是没有，人我是没有的，法我是有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样宣讲的时候呢，一部分众生就可以进入解脱道，所以这叫令入秘密，这个是不了义的讲法啊，这个不了义的，这个是一种有必要啊，为了让一切众生一部分众生进入解脱道的缘故，他就是这样讲啊，人是空的，蕴是有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叫令入秘密。那么第二个叫做相秘密，相秘密的话就是宣讲这个无自性，佛陀讲空性无自性。那么在宣讲无自性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佛陀并不是说连名言地当中的这个生灭啊都不存在，而是说其实呢就是说佛陀的秘密就是说呢，就是指生意当中没有相。这个相秘密呢就是说是并不是说连世俗当中的相都没有了，而是说是生意当中没有这样一种生灭的相的意思。所以这个叫做相秘密。这个是方面讲相秘密，佛说无自性等等的，其实就是密意呢，是指这个圣境当中呢是这个无相的，名言当中呢这些生灭的相还是有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分辨，尤其是在这个般若经等等当中也是讲了很多这方面的教言。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说这个是一种这个相秘密的理解的话，就比较能理解。那么第三个呢叫对治秘密啊，对治秘密的话，为了对治众生相续当中的种种的一些烦恼，或者众生的修法过程当中的一些负面的这个负面的思想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宣讲一些教法。比如说佛陀说呢，佛陀说一种众生分别相去当中颠倒分别念，说毗婆师佛毗婆师佛就是我，毗婆师佛即我，其实是叫经典当中是这样讲。毗婆师佛呢，我们就知道他也是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出世的，然后他的身材非常高大。而释迦牟尼佛呢，就说人寿百岁的时候出世的，他的寿命呢也是比较短，然后呢就是说身材呢也没有这个很高大，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为了调伏，为了断除众生的分别念，因为就是说是当他的弟子听到说毗婆师父的身量这么高，毗婆师父的这样一种寿量这么长，而我们的本师像这样的话就身高也不是很高，然后呢就是说寿命也不是很长，这个时候他就会认为是不是我们的本师不如这个毗婆师父，然后为了断除众生的分别念，佛陀就是说呢，毗婆师佛即我身世，就是说毗婆师佛就是我，毗婆师佛我就是毗婆师佛，是这样。其实呢，讲这个话，讲这句话呢，主要是为了断除众生的颠倒，为了断除众生的颠倒。他其实是不是呢？其实并不是，他是为了断除众生的这个疑惑。佛陀是这样讲的，他是有一定的利益的，为了断除众生的利益是这样讲的。其实还有很多这样一种对治的方面法。比如说呢，就是说有些人他对于自己所造的罪业非常的后悔，后悔到什么程度呢？后悔到没办法修持善法了，他就深深的陷在这个负罪感当中出不来了。这个时候呢，佛陀就是说呢，即便是伤害菩萨，最后得了解脱，是这样的。即便对菩萨做伤害，最后都可以获得解脱了。众生一想啊，即便就是说对菩萨做伤害的人，他都可以获得解脱的，那么现在我还没有这样做，所以他就一下子就重新萌发了这个修行善法的决心。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佛陀他也会讲这样一种对治，因为对治众生的邪分别而宣讲一些法呢，就叫做这个对治秘密，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呢，第四种，当然就是说这个展开的话，对治秘密有八种啊。这个方面今天我们没有讲对治秘密，没有展开讲，就是大概讲一讲。以后如果我们跟随大乘上师学习这个大乘经传论的时候，这里面会讲这个八种对治到底怎么样。这其中只是一种，就对治认为这个本师的身量很小，然后寿命很短的这样一种邪分别念。所以说佛陀说了毗婆师父即我身世的这样一种说法，就是一种。还能就是说是讲到这个转变秘密，转变秘密的话，就有些佛经他不能够直接理解，他必须要转变的理解。比如说呢，大乘佛经当中有讲这个要杀父母该杀，如果不杀父母就没办法成就，没办法成佛等等。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直接理解哦，父母该杀，不杀父母就没办法成就，是这样的。这里面的父母是什么呢？这里面的父母就是讲爱取， 就是讲烦恼的意思啊。这个父母就是爱取，因为众生有了爱取这个父母呢，就会流转轮回。众生是因为爱取而流转轮回的，所以说这个爱取呢，就十二缘起当中爱和取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他的父母，众生的父母。所以说要把这个爱取断掉，你才能够成就，相当于就你必须要把这个父母杀掉才能成就。那么如果你直接去理解，就根本不行。这个为了是有什么必要性呢？有些外道啊，有些人认为啊，佛经特别特别的好懂啊，非常非常容易懂，因为佛的讲法的时候本来就没有使用很多很玄妙的、很难懂的这样一种语言呐、啊，或者很非常非常就是说深奥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样一种理论呢、啊，就非常非常直白的宣讲。所以说有些外道就认为啊，佛经太好懂了，他就会产生傲慢心，他会产生一种轻视心。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佛经其实也是非常就是说是必须要断除傲慢才能够屈辱的缘故，所以故意的说了这些佛陀讲的这些话，必须要转变的话，如果没有人传讲呢，如果不要去没有学习的话，你通过字面的意思根本没办法理解的。像这样有很多叫转变秘密啊，转变秘密这个叫四种秘密。还有呢就是意趣呢也是四种啊，秘密呢当然是有某种必要，这个秘密的意思就是说有某种必要，像这样的话宣讲的法令入的必要啊，相的必要啊，还是说对治的必要啊，还是转变的必要等等。不管怎么样它是有一种必要，秘密的意思就是有必要啊宣讲的。然后呢意趣是什么呢？意趣就是佛陀内心当中的真实想法，佛陀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中是怎么样想的，他是真实的想法叫意趣啊，叫意趣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意趣有四种，第一个叫平等意趣。平等意趣刚刚我们打的比喻就是佛陀说毗婆尸佛即我身是，就是我就是毗婆尸佛。其实呢佛陀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有一定的意趣的。那么佛陀的意趣是什么呢？佛陀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是怎么想的？佛陀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佛陀的真实想法就是说我和毗婆尸佛的法身是相同的。佛陀的真实想法是我和毗婆尸佛的法身相同，但是讲的时候呢没有说我和毗婆尸佛的法身相同，就是毗婆尸佛即我身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佛陀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个一定的必要。第二个呢，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佛陀的真实的想法，这个叫意趣。佛陀真实想法就是平等，这个所谓的平等毗婆尸佛即我身是，平等就是讲法身平等，就我和毗婆尸佛的法身是相等的， 是平等的，佛陀当时是这样想的。当然在表面上来讲可能不是平等的，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平等意趣。第二个叫做别异意趣。别异意趣，别异意趣的意思就是说呢，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啊，通过圣意当中的圣意的别异来宣讲一切万法无自性，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佛陀说一切万法无自性，佛陀在讲一切万法无自性的时候，佛陀的意趣，佛陀内心当中真实的想法是指一切万法在圣意地当中啊，圣意地当中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无自性的。那么在名言的当中呢，当然就是他有他各自的这样的显现啊，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呢就这方面叫别异。理解的时候呢，佛陀在宣讲的时候他的内心当中安住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在讲的时候呢是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叫别异意趣，是这样的。然后第三种叫别时意趣啊，别时，时就是时间的时，别时意趣。那么这个别时意趣呢，就是说有些时候的众生，那针对于这个一点善根都没办法造的众生，为了他们让他们也能够修一点点的善法，所以佛陀说呢，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只要你能够发愿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只要你发愿就能往生极乐世界，是这样的。那么只要你发愿就能往生极乐世界这句话，其实呢就是佛陀他内心当中的真实想法，就是说你如果发了愿，你在以后会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叫别时，不是现在这一世。当然就是说往生极乐世界它本来门槛很低了，但它也需要一定的这个质量，但是对于有些人一点质量都没办法造的人，佛陀就说只要你发愿就能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就是这个理解的时候，佛陀内心当中想法就是说你发了愿，后世的再后世你可以往生的意思。哎，众生他就没，但是讲的事就没给众生讲，你后世再后世反正一发愿就可以往生，是这样。哎，佛陀就众生一听的话，只要发愿能往生，那我就发个愿。这个时候呢，从他发愿开始其实就已经种下了往生的因。这个方面是不是一种妄语呢？其实也不是一种妄语，反正众生他没办法，他直接让他去修行，他就说懒得修，一点都没办法修。但如果这样说了之后呢，他就愿意，他动心，动一点心，他就造一点善根。这个时候呢，就佛陀从这个角度来利益他，是这个方面叫别异意趣啊，要别时意趣，是这样的。 当然就是如果我们一心一意的修持净土质量的这些不是别是一趣，我精神当中我们对阿弥陀佛产生强烈的信心，然后呢不断的发愿，不断的回向，不断的念佛啊等等，这个时候精神当中就能往生的，不是别是一趣了，是这样，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所以这个方面叫做这个别是一趣。然后呢就是说是还有一种叫普德加罗一趣，普德加罗一趣就是对众生的一种一趣，就是说有些师父呢就对于喜欢持对于喜欢布施的众生就赞叹布施的功德啊，布施的功德特别特别大，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就知道哦，好像就是佛陀讲的是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布施的功德超胜所有的这个其他五度的修法，说对于喜欢布施的众生赞叹布施，然后呢对于就是说是稍微做一点点布施就满足了，就觉得自己了不得的，这个事呢就佛陀就会呵斥布施啊，佛陀就会赞叹持戒啊，持戒的功德特别大，然后怎么呢？你百年布施不如一日持戒。这个事呢，就是说，如果有些人他对于这样一种布施的很满足，那佛陀就会呵斥布施而赞叹持戒。所以说，佛陀的相学当中，他是为了就是有这样必要啊，让就普德迦罗呢，就说是这个那让普德迦罗能够去到善法当中，佛陀在安住在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讲的，他的意趣是这样的。说讲的时候呢，那就说赞叹布施的功德很大啊，呵斥布施啊等等，不管赞叹布施也好，还是呵斥布施也好，其实都是利益普德迦罗。佛陀的相学当中都是为了利益他，然后讲的这些法，所以说这个叫做意趣。所以说不管是秘密也好，意趣，当然我们今天只是暂时的这个比较这个比较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其实里面的秘密啊、意趣啊，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深的内容。那以后呢，就如果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去学习。这里面呢，要精通这个佛经论点的话，了义不了义必须要了解的，秘和意趣必须要了解的。全知无关尊者是在这个大圆满心性修习的大车书第八品，也是在讲这个菩提心的讲智慧的时候，也是讲到了这个钥匙，了义不了义的钥匙，秘密意趣的钥匙。那么有了这个钥匙，就可以通达论点啊，可以通达经典的论点的意义。否则的话，就是会，如果我们没有了解了义不了义啊，秘密意趣，我们去看大藏经啊，去看论点，我们会被搞得一头雾水，好像这里面前后矛盾的太多了。其实里面没有什么前后矛盾的。他如果我们通达了不了义啊、秘密啊、意趣啊这方面的这个方法，我们再去看佛经的时候，有很多就会通达的。然后呢，但此处呢是为了对诸法的真如实相升起闻所智慧。强求怀疑呢，就是说是着重宣讲的是二转和三转法轮的这个含义，必须依靠观察本体的离顿，这个就是中观的五大因，中观观察万法空性的五大因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必须依靠观察本体离多因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对柱子瓶子的本身做观察的，这叫离多因啊，离开一和多，因为一切的这个万法如果是实有的法，它要不然就是一，要么就多，它可以包括一切实有法。但是呢，就是我们观察本体的时候，它是离一的，离多的，一也不是，多也不是。如果离开了一多的，当然就是无自性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观察本体的离多因。然后呢，金刚卸因呢是观察因的啊，就把这样一种实有生、四边生啊，就是说实有的这个生的方式呢，这个叫有四边生，有这个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样子呢，把这个四种实有的生。啊，好像金刚杵一样啊，金刚杵把这些呢打得粉碎，这个叫金刚卸。那么就观察这个无四变身的因呢，就像金刚一样，所观察的这样四变身呢，通过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因观察之后呢，就这个碎为粉屑，像这样的话完全没有办法安立，这个叫金刚卸因，观察就因安立这个缘起，是这样的。然后观察果的破有无生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破有无生因，它的侧重点主要是放在果上面。就如果这个果是实有的话，如果果是有自性的，要不然就是说已有的果产生，要不然是就是说先无的果产生。不管是这个果已有啊，它也是不合理的，这个果先无呢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果实有的话，要不然就是已经有的生，要不然就是没有的生，只有这两种。但是呢，有无生都是不存在的，叫破有无生因。就观察果的就破有无生因了，抉择万法的空性。然后呢，有一个破四变生因，有的是叫四俱生。那么这个是同时观察因果二者的，那么因和果之间呢，就是一因生一果吗？多因生一果吗？还是就说是这个多因生多果吗？还是怎么样？就说是这个因生多果。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四俱生都是不合理的，这个叫破四俱，它是因果同时观察的。然后呢，就说缘起因呢是这个就说是遮前有无细论，他就说是同时观察一切万法的这个缘起因，他就说是这个一切万法依缘而起的缘故，无自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浅出有无细论的缘起，这个五大因，中观般若当中要抉择空性的话，就是用这五大因来观察，必须要听闻。如果我们要真正了知万法无自性，必须要来学习通达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空性的五大因。那么，对于将一切世俗细论的贪执抉择为无细， 那么现在的话，就世俗当中世俗戏论的贪执就是有无是非，我们执着呢就说有啊无啊是啊非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它是属于世俗的戏论。那么就是说把一切的世俗的戏论贪执把这些的抉择为无戏，觉得无戏就是说没有有无是非，有也不存在，无也不存在，是也不存在，非也不存在，像这样的抉择为大空性，这个叫无戏，无戏论。像这样的第二段法轮的秘密，第二段法轮主要是观察空性的，主要是观察我们啊八十有八十对境的一切的这样安立的法都是无自性，都是空性的，打破对一切万法的执着，是这样。这个是二段法轮的秘密。然后呢，与超离心境的法性圣意光明智慧，远离空不空等观察的境界，不可思议本体。第三段法轮，第三法轮主要是抉择光明如来藏。那么光明如来藏呢，它是宣讲到这个如来藏的光明的常乐我净，但是如来藏的光明常乐我净，它是这种常乐我净是超离心境的法性圣意光明智慧。那么超离心境的就是我们分别心面前的常乐我净，这个不是如来藏的常乐我净，因为这个是属于心境的范围。而就是说如来藏的这个方面是超离心境的，它是佛智慧面前的这种所谓的恒常啊安乐啊等等，它不是凡夫面前的概念的常乐我净，所以它根本不一样。因为说它是超离了这个凡夫心境的法性圣意光明智慧，它不是个单单的空，它是个空性彻底双运的光明智慧，远离了空和不空的观察的境界，就是说空也远离了，不空呢也远离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呢会完全离系，而且离系当中呢它是大空性大光明的这个状态，不可思议的，一般的凡夫人没办法思议，它因为是佛的境界嘛，它因为是菩萨的境界，佛的境界，所以说它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就是说凡夫人的分别念完全没办法了达，只有熄灭了凡夫的分别念它才会现前。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第三段法轮，以及呢就三段法轮之后所有密续中所说的密意所说的意义的就是你定解，还有就密宗当中的见解，是这样的。密宗当中所讲的大平等大空性就大平等和大清净的这个见解呢，也必须要通过学习产生利益。比如现在有些道友就说是这个有福报学习这个大化妄网的这个光明藏论。大化妄网光明藏论这里面呢就是讲了这个大平等和就是说大清净，然后这个见解啊，然后他的这个等持啊修行啊贪嗔啊等等都要学。其实这方面呢对我们就是说现证内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圣意实相有很大的这种帮助的作用，是这样。这个方面就是就所谓的这个听闻。然后下面呢我们要看诗会，就是256页诗会，对所听闻的意义进行观察研究，融入自心，深思熟虑，分析揣摩，不是只停留在笼统的思维上，而要着字着句，对句意的次第、正确、错误深入细致钻研确定无疑。那么就说是这个所谓的思会呢，对于所听闻的意义的进行观察研究，就前面我们听闻了，听闻了还不足够，因为听闻的智慧它是比较肤浅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听的时候听懂了，听的时候很欢喜，但是如果我们下来没有进一步的去思考的话，这个听闻得到的智慧很快就会消失的它因为非常非常不稳固，所以必须要下来之后呢，反复的去复习，反复去观察研究，把这样法义呢融入到自性当中去，深思熟虑，分析揣摩，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反复的去看，反复去思考，然后分析它里面的意义，不是只停留在笼统的思维上面就是说大概就是思维一下看了一下觉得就懂了，是这样字面上的滑下去了就可以了，这个不行。其实呢有些时候我们就说是表面上看的时候都懂了，但是如果仔细的再看一看呢，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或者别人的提几个问题了觉得这个也好像没搞懂，那个好像也是似是而非的，这个方面就是笼统的思维。所以说必须要这个着字着句的这个字什么，这个词语什么，这个句是什么意思，对他这个句意的这个次第是怎么样，为什么在安排的，这什么是正确的，什么错误的等等，像这样必须得要深入细致的去钻研确定无疑，把这样一种争议去掉，然后呢就是说是确定下来产生一个定解。这个思维呢它主要是引发定解的，那么就是说排除争议和排除损减，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内心当中产生一个坚定不移的这个正见，产生一个坚定不移的定解，这个就是思维的它的功效。那么这个思会呢它就比这个文会要稳固的多了，那它已经通过这个长时间呢或者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细致的去观察得到了这个定解，所以它内心当中的这个见解呢一般来讲是比较稳固的，不太容易这个消失。所以说有些就文思比较长的这个人呢，他不会轻易的受到分别念的影响，也不会轻易受到外在这个某某人的影响，是吧？有些人说这个好他就跟随，但是说那个不好他马上诽谤，这个不会的，他有一个他自己的观察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一般的这个纹丝很长时间的人的话，他就说内心当中的这个信心一般来讲还是比较稳固的。如果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这个纹丝的人呢，一般的这个信心呢虽然可能是升起来很快，但有的时候退下去也很快，这个方面有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可靠。所以大人上师也经常要就是说教诲我们啊弟子呢，就是说首先要长时间的闻思，要听闻，要思维，尤其是通过思维来潜入怀疑，这个时候对我们以后的一辈子的修法呢，他就说是他的帮助特别大。下面就是说最后一段有一个校正，如智障集经中云：诸位比丘与智者，当如念经细观察，切莫因是我之言欣然接受而恭敬。然后在这个智障集经当中说呢，诸位比丘啊，还有很多智者好像应该犹如好像是念经一样细细的观察。然后就是说锤炼黄金呢，它要经过16次的锤炼，它就才把里面的杂质呢全部去掉，然后它要融化，然后再锤炼，融化之后再炼，然后通过这个16次的磨练之后呢，它里面的渣子啊全部都要清净掉，就变得非常非常纯的纯金。就是说念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次第。所以说啊，就是说佛陀说对我的语言，对我所说的这个教言呢，也应该犹如炼黄金一样去这个详细的观察。千万不要因为哦，这是我所说的话，然后大家就欣然接受啊，恭恭敬敬接受。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佛陀说了，这个是啊，就是说不应理的。当然，我们说佛陀说讲的这些话，有些时候呢，针对分别念重的人啊，就会这样讲。那么，如果是针对这个性根很强烈的人呢，佛陀就不一定这样讲，因为就是有些人分别念本来就重，是这样。而且如果就是说只是说佛说的，佛说的，他就不一定。而佛说的为什么就正确呢？有些人分别念很重，所以佛陀就让他去观察。观察完之后呢，就对佛的语言呢产生信心。有些人不需要啊，有些人不需要，有些人他的性根就是很强烈，是这样的。就是说即便是他说不出所以然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对佛陀的这个信心也是永远不会退失的。说此处的这个教证呢，我们也要这个也要就说是这个分开的观察，是这样。有些人就需要这样去观察，有些人不一定需要的，这方面我们也需要了解。然后下面呢257页啊，中间第二段最后有三行嘛，是这样的：不仅以恭敬心接受，而要依靠生性来源的校正，事事理的理正，前后互不矛盾来观察接受。那就是说这不仅是以恭敬心来接受佛陀的这样一种法要，还有呢就进一步的依靠生性心的来源这个校正，前后观察这个校正有没有矛盾的地方，而事事理的理正，然后呢就是说是通过限量啊，通过比量的这个推理，它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错误的地方。所以说一方面是校正，一方面是理正。通过前后不矛盾的这个方式的观察来信受接受。那么当然观察的方式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所讲到的了义不了义啊，还有密意啊、意趣啊等等，这些都是佛陀告诉我们的方法。那如果把这些问题把这些方法掌握到之后再去观察的话，我们就完全就是可以再观察，再生信心，越观察越学习越生信心啊，不会发现佛陀的这个教育当中有什么矛盾啊，不错，就说是这个错误的不对的地方，这是绝对没有的，是这样。所以说呢，佛陀的语言啊，就从来不害怕观察，越观察越清净，越观察的越生起信心，是这样。中观四百论中云：何意依教理，善妙明宣说，前后无相违，助正事进受。那么就是说任何一个意义呢，他通过教理善妙明宣说，就是说通过这个非常善妙的方式进行宣讲，前后的没有任何矛盾啊，助正事进受。如果这样观察完前后无矛盾之后呢，一切的正事完完全全可以进受，那个时候可以进受，是这样。这个校正和前面的这个校正的意思大概是相同，大概是一样的，也是鼓励后面的人需要去观察的意思。那么这个方面放在社会当中啊，的确是这样，我们要去思考，然后呢就是逐渐逐渐潜入正义瞬间之后产生信心。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就是说是修慧。如果对所要思维的内容已经圆满思考，接下来就要在相续中升起甚深的修所智慧。总的来说，通过取舍一切了义法而实地修持，尤其是实修圣观妙慧无分别智慧，依靠思索智慧抉择二转三转法轮，与甚深密宗续部所说的一切密意均不相违，断除所有分别念的细论而安住。那么如果对于所要思维的内容已经圆满思考了，已经升起了定解了，没有什么疑惑了，没有什么疑惑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在相会当中升起修所智慧。所以他的闻思修的次第啊，像这样的话就是首先听闻，听闻之后呢，通过思维产生定解，然后呢产生定解之后呢，再修持这个定解。 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修所智慧啊，它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修行，它所缘的对境是什么？它修什么呢？其实它所修的这个内容就是思所生慧得到的定解，它就缘这个定解反复去观修，反复去观修，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第二步没有完成啊，如果我们思所生慧的定解没有产生，那么你修行的时候修什么呢？也没有办法，就是说确定的方式去反复安住，也就是说对自己所修的东西还是有疑惑的。如果有疑惑了，这个方面要修的话，就是说没办法真实到了目的地。所以说他必须修的时候呢，已经内心当中很确定自己所要修的法，不管是所要修的法是侠满难得也好，还是所修的法是寿命无常也好，还是修无常也好，还是修这样空性也好，还是修密宗也好，反正你自己所要修的东西啊，你所要修的东西菩提心或者是这些出离心，你所要修的东西非常确定。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哎，修的时候这个对不对啊？是不是错了？是不是不这样的？这个方面修的话呢，效果不会好的。所以说，首先呢，必须要对于这个自己所修的内容，必须要产生一个确定，产生一个定解。这个是在修的时候没有任何疑惑，你自己修下去，修下去之后呢，啊，慢慢就会升起修的功德，是这样的。说总的来说呢，通过取舍一切了义法而实力修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了义的法呢，它是接近实相的。实际上比较空性啊，或者说密宗当中的这些大等经的见解啊，通过这样的取舍了义法之后的实力修持，尤其是要实修这个圣观妙慧无分别，那么就是人我和法无我空性的这个像这样的妙慧无分别智慧，依靠思索智慧抉择二转三转的话，甚至密续宗啊，甚至的密宗续部所说的一切密不相违，二转法门的大空性，三转法门的大光明，其实就是甚至密宗当中的大平等和大清净。那么如果我们了解了之后呢，哦，全部都是密，都是不相违的，没有任何分别念，没有任何细论，没有任何怀疑，这个时候断除所有分别念的细论，如是安住，安住之后呢，这个叫修啊，这个叫修，修完之后呢，就会升起修所得慧，修所成慧是慧，或者这样讲，或者修所智慧也可以这样讲。所以说，首先呢，我们说要闻，闻了之后呢，升起闻所生慧，然后呢，就是说这闻所生慧，我们要对这个闻所生慧去施。那我们所施的对境是闻所生慧，施了之后呢，就升起施所生慧，这个施所生慧就是定解。然后我们要修，这个修的话是圆的是这个施所生慧的定解。然后呢，修完之后呢，升起修所生慧，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最后的这个修所生慧呢，是通过修而产生的，修呢是圆这个定解而产生的。这方面它都有一定的这样次第。那么有些如果说是他把这个次第放在前面，首先是盲修瞎练就修。修了之后呢，也没有定解，然后最后觉得不对了，就开始要闻思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的时候就会颠倒。所以说，现在我们应该把很多时间首先用在闻思上面，闻思把这个定解确定下来之后，再去修行的话，就会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用很少的时间力量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收获。下面258页这个地方讲《罗诃罗赞般若经》啊，这有一个校正，《罗诃罗赞般若经》云啊，259页第三，这个云：无有言师智慧度，无生无灭虚空性，个别自证自行境，顶礼三世诸佛母。通过如是安住而如云散云散日出般时，内心显现初入定觉性，不成识别性，自明赤裸安住的离失智慧，即心性光明，依靠反反复复修习之力，而对为证悟自住智慧的一切有情，自然而然升起大悲心，这是一条规律。这样的空性大悲双运是所有大乘显密道的正行中不可或缺的无误要诀。那么这段话呢，首先我们看解释这个《罗诃罗赞般若经》，它有对这个般若的一种赞叹，就是说无有言师智慧度，无生无灭虚空性啊，个别自证自行境，顶礼三世诸佛母。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智慧度呢，是无有言师的啊，通过我们的这个语言没办法表达，通过我们的思维没办法去了悟，因为这个智慧度它是超越了言师。所以通过凡夫人的这样一种言辞，怎么样去表达，怎么样思维呢，没办法完全了解，只能够有一个总相啊，比如通过这样一种正见的抉择，得到一个大空性的总相，这个总相呢，它是一个方便，所以圆这个方便去修持，逐渐才会显现自相。因此说呢，这个般若度它第一个的特点就是超越凡夫人的思维的，没办法是没有言辞的，那没办法通过言辞的正确了解，所以说无有言辞智慧度，无生无灭虚空性。他这个智慧度的本性呢，就是无生无灭的啊，没有生也没有灭，他离开了生灭，犹如虚空一样的本性。当然呢，就是说虚空它只是一个比较接近空性的一个比喻，最接近空性的比喻就是虚空。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比喻呢很难接近，但是虚空绝对不是空性。 它只是比较相似而已。它这个无生无灭，虚空也是无生无灭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法性也是无生无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虚空和法性有点相似，所以以虚空来作为这个比喻而已。个别自证自行经，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智慧度呢，就是波若波罗蜜多智慧度呢，它是个别自证的智慧的行径，它不是一种分别念可以了解的，它是个别自证，它就必须要亲证，亲证的智慧的它安住现前的这样一本体，顶礼三世诸佛母。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佛母，就是空性。那么就说是这个三世诸佛都是因为证悟了空性而成佛的，所以这个就是叫做三世诸佛母。现在我们如果来学空性，安住空性啊，慢慢我们也可以就逐渐成佛。通过如是安住般若智慧度呢，而如云散日出，那么就是说这个比喻就是好像云散了太阳出来了，让自心显现让自心显现出入定觉性不成识别性。入定觉性不成识别性，就是说这个觉性呢，它不是分别念的识别，分别念它是个识别，此是此，彼是彼啊。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心识的一种特点，就是就有一种识别的自性。但是呢，这样觉性呢，它没有凡夫分别念的这么识别的本体，而自明赤裸安住的一种离世智慧，它就是一种个别自证的一种智慧的意思。那么这个呢，就是心性光明啊，新的这个自性，新的实相就是这样的。依靠反反复复修习的力量呢，对于没有证悟自主智慧的友情，自然升起大悲心。然后当我们安住在空性的时候，当我们真正自己现证空性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强烈的大悲。这个大悲呢，因为自己了解了万法的确是空性的，然后再看众生呢，本来一切万法是空性的，但是众生呢完全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把不存在的东西执为严重的执为实有，然后在这个职位实有当中呢，开始分别啊，造业啊，开始就是说做很多很多的喜怒哀乐的事情，开始执着，开始贪执，开始取舍，开始造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贪嗔痴的业。所以说呢，这个菩萨对这样一种没有证悟空性，而且呢就是说安住在实质当中的众生，非常自然的产生很强烈的悲心，是这个就是自然规律。当我们安住空性的时候，大悲心一定会产生的，这个是因为大悲和这个究竟的大悲和空性它就双运的嘛。说这样的空性大悲双运是所有大乘显密道的正行中不可或缺的无误要诀。所有大乘显密道都是这样安住的，也就是说以最初发心正行无缘，后行回向三殊胜摄持而行，就是三智慧。那也就是说呢，通过最初的时候发菩提心，正行的时候呢无缘修持，后行的时候回向善根，通过这样三殊胜摄持而行呢，就是所谓的这种三种智慧。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管是文思修啊，都是通过前行发心正行无缘，后行回向这样摄持而行呢，就是所谓的智慧度的文思修三种智慧这样的。那么这个以上我们学习完了这个摄集善法界，下面我们讲学习第三呢，是饶益有情界。饶益有情界是这样，饶益有情界是色出以不施色所化，以爱与引令起性九成次第传力行，为了引导彼等众自己一行即同事。那么这个所谓的饶益有情界呢，就是四色啊，就是这个四色法布施乃至于同事的四色法。那么首先呢，这个布施色是什么呢？初以布施色所化，最初的时候呢给众生发放这个布施，那就是说是色受所化，把众生呢就是安置在变成自己的一种这个能够对自己产生清净心的这样一种眷属吧，是这样的。首先的一个三巧方便就是布施，首先要布施给众生，布施才对你产生欢喜心。那布施完之后呢，以爱与引通过这个爱与来引导众生，让众生产生信心。然后呢，产生信心之后呢，九成次第传力行，就是说他如果就说是有了信心之后呢，就让众生就给众生传九成次第修法，让众生去行持，这个叫力行。力行就是利益众生的行为，利益众生的行为。什么是利益众生的行为呢？就是说是九成次第，他就你修持九成次第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利益。传的话就是说给众生传这个法，让他去行持这样的正法的意思。为令引导彼等众自己一行，那么不单单是让众生修，为了引导众生的缘故呢，为了让众生不产生疑惑的缘故呢，自己也去行持九成次第的法，这个叫同事。所以这个通过这样四种方法就可以饶益有情，让众生安置在成熟。所以说我们说菩萨度化众生呢，的的确确一方面他的这个具有很大的能力，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呢，他在饶益有情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三巧方便。首先呢就布施， 然后呢去爱语，然后力行，最后呢要让众生真正成熟了，自己要去行事，跟众生一起去做。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同事，是每一次都是这样，每一次菩萨转世他全都是通过这个四色法进行啊，去这个饶益有情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饶益有情。当然我们自己在这个做的时候呢，就是当然圆满的饶益有情呢我们也不一定做得到，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在经传当中讲的话，菩萨的这个修行当中呢，六度主要偏重于自利，而就是四色呢主要偏重于利他啊，主要偏重于利他。所以前面设计善法就菩萨自己设计善法，但这里面也有利他的思想，但主要是菩萨通过六度的圆满自己的质量。然后饶益有情呢是四色主要是饶益众生的，但是我们说四色能不能够圆满菩萨的质量也可以，但是它的功效主要的是利益众生。所以说现在对我们来讲，我们的智力还没圆满的话，就是圆满的他力四色来修持的话，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时机还没不一定成熟，但是呢我们可以相似的去做啊，我们布施也可以做，然后爱语啊力行同时都可以做，是这样。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就具体的这个四色。那么下面第三段呢，以六度成熟自相续后，不杂自是自利之心而以四色随机利益所化众生。那么首先呢，通过六度成熟了自己的相续，或者说通过六度让自己的相续成熟到一定程度也行。那么在不杂自是自利的前提之下，通过四色法随机的啊，随着众生的机啊，随着这个因缘，随着众生的根基来利益所化的众生。那么什么叫做布施色呢？啊，布施呢，首先以财施，色受未被集聚的所化眷属。那么就是说，首先这些众生呢还没有被自己色受，没有色受的话，就通过做财布施来色受众生，把这些就众生变成自己的所化眷属。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给众生布施财富的话，众生对这个布施者他容易产生一个亲近心。他就容易对这个布施者产生好感，那产生好感之后再给他宣讲法，这个方面就比较容易成功。所以首先呢要做广大的布施啊，通过布财布施的方式呢，就是说是这个召集所化的眷属。如莲聚君中云，以布施招手。那么就是说莲聚君当中讲布施呢就好像招手一样，就好像我们平时打招呼，哎喂你过来你过来，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说是招手的时候呢，其实是用财富布施给众生，把这个财富呢布施给众生，相当于招手让众生过来一样，把众生呢召集在自己的身边，方式就是招手。所以说要把这个眷属召集在自己身边，那就是财布施啊，你给众生给很多礼物啊，或者一个财产呐、啊，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啊做财布施的话，众生就自然而然集聚在你的身边来，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步骤必须要做的。那么第二个步骤呢是爱语，对于所色受的眷属以爱语加以指引，传授妙法，令他们对修行升起希求心与欢喜心，比经云以爱语迎接。那么所谓的爱语呢，就是说是前面不是通过布施已经摄受了眷属了吗？然后呢摄受完之后呢，就不是说就完成了，还要通过爱语来指引他们。那么这个爱语呢主要是传授妙法，当然就是说有些大德在讲爱语的时候两种，一个就是给众生讲一些他们喜欢听的话，众生喜欢听的话，这个叫爱语。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个弥勒菩萨经藏论当中度色品当中讲爱语的话，就这是所谓的爱语，不是一般的爱语。这个爱语就是给众生宣讲六度的修法，因为菩萨他自己通过六度成熟的相续的，所以说呢，这个爱语呢是也是给众生传讲宣讲这个六度啊，就是地方讲传授妙法嘛，是这样的，让他们对修行产生希求性欢喜，或者让他们对于修行啊这个方法能够有些了解，或者对修行本身产生希求性欢喜，这个叫爱语。比经云以爱语迎接，前面就布施招手嘛，就把他就招过来之后呢，然后呢他过来之后呢，爱语迎接，就说就是现在世间的这个方法来讲，哎你好你好你来了，请坐请坐，是这样的，这个叫做以爱语迎接他。然后这个是第二，然后第三呢是力行，对于具有希求心的弟子，应当像用稀稠食物次第喂养小孩一样。仅仅依靠一法不能成熟不同根基的众生，因此对下下下中下上三种根基者，以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对中下中中中上根基者，以四行瑜伽三乘，对上下上中上上根基者，以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以记次第九乘加以引领，称为力行。如彼经云以力行安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给他讲法之后呢，真正对众有利益的，就是要给众生，让众生行持这样善法。前面跟他讲了法了，然后就让他行持，是这样，力行就是让他行持有力的这样一种法行。 那么就是说有吸嗅型的弟子呢，就好像喂养小孩啊，也就是说吸收食物必须要搭配啊，就是说搭配的非常非常的就是说合理，就相当于吸啊或者稠的这样的食物喂养小孩一样，所以通过一法不一定能够成熟这个不同根基的众生。所以对于这样三种根基呢，要么就说是外三层，要么就是说内三层，要么就是密三层，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说是这个引领，引领的意思就是让他们修持，让他们修行这样的法药，是这样，这个方面就叫做力行。所以就像经典上讲，以力行安抚啊，就是说他就是说来了之后，爱与迎接之后呢，就通过力行就安抚他们，让他们就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利益的事情，这方面就叫做这个力行。所以说要如果一个菩萨要圆满的去利益众生的话，这个四摄法它是非常非常这个殊胜，而且必须要做的。那么这个四摄法当中呢，当然第一个前提就是自己必须要前面通过六度来让自己的相续成熟。那么如果说自己没有通过六度的成熟的话，可能有可能首先用布施招手，招手之后你把这些通过布施把这些众生的社会也眷属了，所以眷属之后，如果你自己不懂佛法，你怎么跟他讲六度呢？你怎么这样去行持六度呢？这方面后面的这个利益就没办法承办了。他可能就可以就是说就是说结上一点善缘，但是真正要成熟众生的话，没有四摄很难做。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以力行安抚。那么下面第四摄呢，同四摄，如是为了引导所接引的所化众生实修此等法义，自己必须同样奉行彼等之意。自己如果未加行持，则如麻风病者说大鹏修法一样，别人无法诚信。比经云，以同事劝谏。那么前面不是让对方让弟子修行这个佛法吗？那么就是说让你让弟子修佛法的时候，你必须自己要同事去做，这个叫同事。那么就是如是为了引导所接引的所化众生实修此等法，让他们就是说就是把这样一种法义呢完完全全呢就是说始终的就贯彻到底，修行到底，自己必须同时奉行。虽然这个菩萨有可能他的功德已经圆满了，比如仿如一宝大人上师等等，他们呢就功德已经圆满，但是为了让我们打消疑惑的缘故，他们也在修持，他和我们一起修五加行，然后和我们一起念咒啊，和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说一起修。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就是说是认认真真的去落实，否则的话众生就有疑惑。如果菩萨让弟子修，他自己不修，这个众生就会疑惑，这么好的法啊，你给我讲这么好的法，你为什么你自己都不做呢？如果这么好，为什么你不做呢？啊，你不做说明这个法不好，他有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疑惑。所以说菩萨为了打消这个疑惑，为了让这个弟子把这个法修圆满，所以他最后要用使用同事，他自己和这个众生一起做，这个他和弟子一块去做，是这样的。而且有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修了多少法，我得了什么验相啊，有的时候也会讲一讲这些哦，弟子就知道他也在修啊，他也得到这样一种验相啊，等等等等。所以如果自己没有修行的话，让别人修，就好像一个麻风病人说大鹏修法，他自己本身啊，通过就是说是脓病，他自己得了麻风病，他说大鹏修法特别好，如果修了之后马上就把麻风病就可以消除了，别人根本无法诚信，就是这样这么好的法，为什么你不修呢？为什么你不修把这个麻风病治好呢？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会疑惑，就不愿意修了。菩萨为了利他的缘故，他自己也修，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同事，同事意思就和众生和弟子一同做事，一同做这样修行之事，叫同事。所以说我们说菩萨特别慈悲啊，像这样菩萨的话就特别善巧。通过很多各种方法让就是说弟子呢去做到这样一个善道当中。比经云，同时劝谏啊，同时的方式来劝谏众生一块修。四摄的次第为四四摄的定数为四的理由，又为什么是只是四摄呢？没有少没有多，为暂时利益而不失，为成为就近利益之因，受持正法深入意义，诚信比义而需要后三摄。也可以说堪为法器，对此信解，实地修持啊，就近奉行，为此数目确定四种，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数目确定四种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暂时利益，为了暂时的利益而做布施，然后为了成就就近利益呢，后面要受持正法，因为就是说受持正法就是爱语嘛，深入意义呢，让他行事，让这个弟子去行持，就是力行。那诚信比义，这个就同事。所以说呢，像这样为了究竟利益呢之因呢，必须要后面的三摄。所以说呢，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呢，布施摄是为了成为法器，然后呢就爱与摄呢是对此诚信，然后呢力行摄呢是这个实地修持，然后究竟奉行呢是这个同事摄，是同事摄究竟奉行。所以说呢，这样的目的的缘故呢，数目确定为四种，不多不少。经传论中云，令器即灵性，令行亦令解。若是做四事，次第四摄业， 间接也说明了事实的次序。那么令气呢，就令成为法器，令信呢，就是通过爱语让他对于六度产生信心，令行呢，让他去行事六度，令解呢，让他就说是理解，或者让他就说彻底的就是善成定解，将灾难和不怀疑，这个叫做同事色。所以如是呢，做四种事呢，就是设了四种业了。所以这个里面也是说明了事实的次第。此外，尽管《菩萨地论》中宣说了十二种扰益有情界的道理，但这部注释的作者坑部银灯将错认为，这也仅是就前面所说的四十六种恶作，个别繁体而安立的，实际无有不同，故未于此单独安立。那么，在这个《菩萨地论》当中呢，十二种扰益有情界的道理呢，其实和这里面所讲的恶作当中的个别繁体是一样的，所以说没有单独在讲，从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下面讲第二呢，能护之方法分四：一，能以四正断之精进而护持；二，以正之正念不放逸而护持；三，一切威仪中以善法度之而护持；四，以摄一切学诸而护持。咱讲第一呢，是以四正断之精进而护持，学诸同品断为品，这个就是四正断。四正断呢，我们在甚至七道品当中呢也有理解，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在小质量道的时候修四念处，中质量道的时候修四正断。四正断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为生善令生，以生善令增长，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以生恶令断，为生恶令不生，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四正断，是这样的。那么指数呢说学诸同品，学诸同品就是讲到了这个善法嘛，善法就是同品，就是说没有产生的善法让它升起，已经升起的善法令它增长。断为品，这个为品就是恶业，就说是这个这个以生恶以就是说以作恶或者以生恶呢就说是这个令断，然后未生恶令不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善法方面的话，就是说没有做的必须要做，然后恶法方面没有做呢不能做，然后呢善法方面已经做了让它增长，恶法方面已经做了让它断除，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四正断，这个是四正断，是以这个精进为本体的。那么在这个四念处呢，是以智慧为本体，那四正断四正呢是以精进为本体然后如果四神足呢是以禅定为本体，这方面有不同的讲法。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262页第二段，清净增上一切学术的方法，学习论中云，我生与受用三世诸善根，施与诸有情，互比清净增。像这样的话，在学习论当中有一个颂词，就我的身体，我的受用和三世的善根都布施给众生，然后护持这样一种这个清净戒，让这个戒律呢能够清净，能够增长就讲了这样一种这个清净增长学术的方法。然后下面呢就说是这个解释，这其中以布施三世护持清净增上四种方式概括宣说了一切菩萨戒。那么就说是以布施三世，什么是布施三世呢？就是说布施当中把我的身体，我的受用和善根，这个叫布施三世。像这样的话就是布施有情，然后护持，这个是布施的布施和护持清净增上四种方式呢，来就是宣说概括宣说一些菩萨戒。此处为何如此概括呢？从初学者的角度来讲，持戒的方式是护持菩萨戒。那么护持呢，就初学者来讲呢，必须要学习，学习完之后呢刻意去守护，这个方面叫护持菩萨戒。从信解行中不清净七地圣者主要修持清净，是这样的。那么信解行中呢就是当然了，针对于后面三点来讲的话，它是可以安立，或者说从信解行开始到不清净七地之间，这个时候的话就说是主要是以这个修持清净的方式。然后呢是清净三地圣者主要是修增上，他已经就是说清净了，所以让他的这个清净的功德再的增上达到圆满，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护持清净增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就真正的讲四正断的，是这样。此处宣说通过四正断精进，四正断精进使菩萨戒得以清净增上的方法，为使相续中圆满菩提的一切同品善法，以前未生者未升起者，通过这次闻法一定要升起，已经升起的越来越增上，通过发起猛力希求心，三门精进而行，毫不拖延，孜孜不倦，默默不语的方式，使内心真实安住而修学。那么这个就是同品增上，同品增上以前没有升起的善法呢，通过这次闻法一定要让它升起来，就是以前没有升起的，没有做的我一定要升起来，已经是做过的，已经升起的我要让它增上。怎么增上呢就是我已经通过学习之后呢，我又进一步的了解了，通过发起这个很猛烈的希求心，生于意精进的行持， 啊，不拖延啊，就说是这个及时的做，不拖延啊，孜孜不倦的去做，默默无语的方式去做。然后呢，使内心真实安住而修学，这个就是让已经升起的善法让它增上。然后恶业呢，就它必须要通过两种方式让它断掉，让它不生。同样，为使圆满菩提的一切唯品不善法，不善法就是圆满菩提的唯品。未生其者，令其不生。那么，如果以前没有做的话，现在我想方设法就不能让它生起了。已生者啊，令断除。那么，如果已经升起的话，我就通过断忏悔啊，通过斩断它相续的方式断除它，是这样的。从而以上述方式修学。那么，如果以四顿断呢，就善法方面，如果升起的就让它增上，没有升起的让它升起。恶业方面、唯品方面的话，如果是没有升起的，就绝对让它不要再产生了。已经升起的，让它的终止。啊，这方面的话，如果这样形成的话，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学处啊，我们这样修法就会在的增上，护持我们的学处。第二个科判呢，是以正知正念不放逸而护持，恒依知念不放逸，就是护持的方法呢，这个方面是以正知正念不放逸，就通过三个方法，一个是正知，一个是正念啊，一个是不放逸啊，通过这个方面的护持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宋子章讲恒依知念不放逸嘛，那么指出说呢，应当恒时依靠不忘失护戒之心的正念，与观察之相续是否出现罪业、精进善法与否等的正知，以及谨慎取舍的不放逸而护持菩萨戒。那么正知正念不放逸呢，我们在菩萨啊，在入行论当中呢，曾经也是学习过。首先呢，正念的话是这个恒时依靠不忘失护戒之心，就说这个不忘失善心嘛，就这个是正念。然后正知呢，是观察相续三门的相续啊，是否出现罪业啊，是否精进善法与否的正知，就经常观察三门是处于什么状态。然后呢，就是说不放逸的是谨慎取舍，他的这个不共法相就谨慎取舍，所以要通过谨慎取舍的不放逸来护持这样的菩萨戒，这个是第二个科判。然后第三个科判呢，是一切威仪中以善法度日而护持啊，所有的行住坐卧威仪当中都以修持善法而度日来护持自己的菩萨戒。行住坐卧威仪中遵照清净之品行，任何所作所为中言行言相合语且发愿。那在我们的行住坐卧的威仪当中呢，都遵照清净之品，清净品呢就是花严经清净品，花严经进行品当中呢，按照进行品当所说去行持啊。当我们就是说走路的时候怎么样发愿，然后当我们就是说上楼梯的时候开门怎么发愿，关门怎么发愿，吃饭怎么发愿等等等等，它都有一个这样安住在这个正念当中，通过这样一个善法摄持我们所有的行住坐卧，这个就是学习过花严经进行品的人都知道的。然后呢，任何所作所为中啊，所有的所作所为当中呢，我们的言相合语，就是言相合语情，我们的语言呢相合众生的根基而说话，而且呢发下殊胜的善愿，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护持我们的这个心，将一切无忌之事均转为善法后，为了具有实义而修学的道理，那么就把所有这无忌的事当然恶业当不用讲了，就无忌的事也要转为善法。那么为了具有实义而修学的道理是这样的，行住坐卧四位仪的一切时分，不是正知正念而对入行论正知正念品中所说的道理升起定解，而进一步遵循行修。那么就说是这个在这个行住坐卧的一切时分呢都不忘是正知正念，对于入行论的正知正念品当中所讲的第五品当中所讲的这个道理呢升起定解之后，进一步的遵循勤修，这里面有很多让我们的身语意安住在善法当中的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窍诀，所以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此外经传论中云，佛指行时当如何随意根基之行径，如是以辅种性持立有情故为现行。那么就是说佛指行持的时候当如何随着这样一种这个当如何行持呢，随意根基之行径，随意根基呢就随着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不同的外境，不同的根基的行径呢然后进行这个发愿，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可以相应于这个去发愿，听到了什么相应于这个发愿，所以我们的这个六根怎么样趋向于六境，都可以通过善法的方式去摄受，通过善法的方式去发愿。所以这方面就是说随着不同的这个外境，随着不同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六根像这样的话都可以去这个安住在善法当中，如是呢也符合一切众生种性的语言利有情的缘故去现行这样一切的这个行为。因此应当按照花严经进行品中所说，于行住坐卧威仪中时时刻刻以正知正念摄持而行事而行。那么就是说花严经进行品当中呢，它专门针对菩萨他的走路的时候他的这个行 走路的时候怎么发愿，住的时候怎么发愿，坐的时候怎么发愿，睡觉的时候怎么发愿，他都每个都有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转为道用，通过正知正见摄持而开始安住在菩萨行当中，为了利益众生而发这个发下殊胜的愿，是这样的。所作所为中也是以恰如其分言说相合各类众生的话语，或者仅仅心里思维利益有情而发愿，如此一来不用说善事，就是无忌的一切事也将成为福德质量。就是说是所作所为当中呢啊，就恰如其分的言说相合各种众生的话语啊，这个方面呢成为善法，或者说仅仅是心里思维利益众生而开始发愿啊，所作所为都是可以啊，就相应于善法，相应于利益众生而发愿。这样一来不用说善事，就是无忌的一切法全都可以变成啊，转为福德质量的因，这个就是全天候的修行，就不单单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可以圆众生发愿，即便是我们走路的时候，任何时间当中，如果懂得了这样一种话的话，就说都可以这样发愿。所以说，我们如果真的想行持的话，就可以去看这样一种这个《华严经》进行品这一品当中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窍诀，还有《金刚经》当中注释也部分，还有是，就无光尊者在《心经修习大特书》当中也讲了一部分，还有在我看是在。大圆满三出三的引导文当中有一部分也是在讲这个啊，当我们怎么样就看到任何人的时候怎么发愿啊，看到衰败者，看到装饰品，看到这样一种水桶空的水桶满的水桶，做的时候怎么做的时候应该发愿怎么做与金刚做啊，然后吃饭的时候怎么样，它全部都有这样一种一个一套的这样一种程序让我们去观想去实行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都是恒时可以安住在善念当中，可以全天候的进行修行，乃至于睡觉也有一种睡觉的发愿作意，是这样的。因此深深认识到这一切所为均具有实义，不应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努力做到身体力行。那我们要就是深深认识到这一切呢都是真正具有实义的，所以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面，而应该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真正去努力做到身体力行。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是这样。那今天咱们课就讲到这地方了，今天的内容特别多，所以今天呢也是这个讲完课已经过了时间了，今天也没有这个问答事情，下面我们就回向。因为这里面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特别多的缘故，所以说我们没办法为了解释把它讲解清楚一点呢，也是时间花的比较多一点，如果有问题的话下星期咱们还可以一起讨论。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为止了。苏伦的唐家日本女的烈烈不赞南怕学讲这个拉去万弄这边这边做你做完做了